OK。那在2018年的时候，是由时任的我们德福署长他提出来的一个构想。那一开始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透过提升台湾的世界排名，然后激发国人对足球热情，所以他一开始的总目标在计划中定下就是他希望能够在6年内让我们的世界排名前进到100名。那这里面他也定下了4个目标，那首先就是健全国家队，那策略上包括这个主训参赛、教练制度、规划球员这些事宜。那第二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企业的媒合组成一个半职业联赛的推动。那第三个是硬体设施，那当时也定下希望可以新建6座专用场馆的一个规划。那第四个是在基层部分，他希望可以透过鼓励学校处分，让我们的这个各级国中、高中、大学的球队达到一定的数量。那在计划的执行细节部分，他在四个项目分别是列出了这些子题，包括在健全国家队选训赛补奖部分，他期待透过建制国家队的这个培训机制，辅导争取参加国际赛积分，然后辅导办理旅外选手的这个效力，然后运科跟勤收以及我们出赛的奖励。那他在这里面预算的编列大概是每年在5000万左右，那合计在这一项他每年会是一个1亿的一个规模。那在推动企业足球，也就是半职业运动部分，他提出了3项策略。首先是补助企业球队转型为俱乐部，因为目前在当时我们台湾的这个联赛球队大部分都是公司球队或者是学校球队。那第二个是他们提出了补助企业甲组联赛，那这部分在赛务的提升。那第三个是辅导及其他这个推进足球运动发展相关事宜，那这个是算整个制度面优化。那他当时也编列了蛮可观的预算在这样的一个项目上面。然后再来就是完善引测试，那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在后来前瞻计划里面6座专用足球场的设置。那当时的预估是每年8亿，3年总共24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四个是鼓励各级学校组组足球队，那它总共有4个策略。首先是精进大专联赛，办理中学联赛，然后补助联赛的参赛球队组训费用，以及补助学校的场地跟器材。但计划提出来以后，其实执行到现在，不管是我们所有足球人在每次谈到台湾政府在这个足球项目上面补助，或者说我们整个在足球业务上面推动，其实往往都会沦于一个瞎子摸象的状况，大家不知道到底六年计划做什么，实际执行在哪里。但是总是会听说啊，我们六年有一个43亿，足协听起来应该要很多资源，我们有很多体育资源投入。那实际上在110年，就像刚刚副署长提到的，其实在立法院预算做事里面有提到说，六年计划执行目前在预算执行上面已经出现预算的编列它散落在各个业务组，以至于不利监督，那也无法让国人了解全貌。那实际的执行部分，在107年、108年、109年的部分，我们会看到3年目前原本预计6年43亿的部分，3年现在执行11亿。那其中在比例上特别侧重于所谓的补助各级学校参赛，那到109年的时候，甚至这个执行到了1年2亿，那前面又跟原本总目标比较联动比较密切的，包括像健全国家队选训赛补奖或者是提升企业联赛部分，在执行上金额是相对有限的。那我们用执行率来看的话，其实也看到在健全国家队选训赛补奖跟推动企业联赛部分，它的执行率目前都其实远低于50%。那只有在这个补助各级学校所组织的队部分，它执行率在3年里面都达到50%以上，那其中108年、109年更是超过100%的执行率。好，那在执行的实际状况部分，那我们先从这个补助学校参赛来看，在各级联赛的部分，那106年是针对中学跟大专的学校进行补助， 那107年开始国小的这个赛事也纳入了补助，108年开始国小赛事纳入了补助，那一直到去年109年我们年度在学校的参赛费用上面补助就超过了1亿。那在赛事的办理部分，其实在学校赛事的委办部分，体育署在这一块执行率也非常的可观。那我们说从106、107、108、109开始，其实我们每年投注都到5000万以上在办理各级联赛部分，那这是中学联赛以上。那尤其在小学以下，就小学包含这个 U8 的幼稚园以下，大部分都是由中华民国民女足球协会跟中华足球联盟去取得这个赛事的委办或补助，那我们年度的费用也都到4000万以上，就是可以看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学以上的是5000万，中学以下的是年度大概中学以上4000万，中学以下年度大概5000万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具体执行的部分的话，在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函复立法院关于6年计划执行的状况里面，体育署其实对于整个计划的执行他们是有一些自己的说法的，那就包括说在国家队选秀赛获奖部分目前的世界排名，然后以及旅外选手的辅导，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禽兽跟建制国家队。那当然在半职业联赛部分，那体育署在函复立法院的说明里面也有说，诶，目前已经有开始在做一些事情，那大家可以参照我们这个会议资料里面的一些说明报告。然后在硬体设施部分，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明显在跟原本的计划有一些落差，那尤其是在这个设施的新建上面，原本预计6座这个专用场馆的设计，那在3年之后目前只有1座这个男子文中足球场，它是一个公共的这个设施场地，那其他大部分都是做运动修缮，场地的修缮或者是学校的球场补助。那从旁边体育署提供的这4个场地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我们在新竹第二运动场跟西双田径场部分，其实更不会是我们现在足协会安排的赛事用地，所以说就可以看到在补助的这个方向跟实际的执行上面是有一些落差。然后在学校足球部分，那当然这一块学校足球部分在数字上目前看起来是有显著的成长，但这也是后来导致了就是一些坊间我们在讨论说，到底我们这一些数的成长是不是可以真的反映到整个足球参与跟推广的这个方向上面。 OK， 那回到我们中华足协在自己理解这一个预算执行的部分的话，其实当然在几个子项目里面，其实足协在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有努力的在去做这个发展或者说推动，但是我们可能会比较觉得可惜的事情，说是在辅导上面或者说在积极的策略上面，其实跟体育署连结是相对少的，尤其我们从第3、第4、第5项不管是旅外球员的这个辅导或者说运科跟禽兽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在明天的这个指令里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那在这个七人赛部分，就接下来我们的指令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说，诶，其实在整个执行上面补助的状况我们是有跟体育署去做到一些合作，但是在整个联赛的推动上面，其实这个东西也像刚刚局长说的，为什么我们的联赛到现在没有办法做到有球迷的连结，那这部分到底结构上或者说执行上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在下午的这个讨论里面来继续执行。那这边跟大家可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民间对于这样的一个6年计划执行大家的一些反馈，那大家可以从手上的资料里面92页开始看到，在整个6年计划部分，其实台湾大部分我们这一次调查了268个问卷的回复，有没有听过6年计划比例是高于5成的，但是是否清楚6年计划执行，其实60%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不清楚6年计划到底在做什么。那大家对6年计划直接的想象会是什么，其实可以看到反而是教练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也跟目前我们填答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我们基层足球员有关。那6年计划其中有一块是做学校专任教练的聘用的补助，其实这一块是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 因为其实在六人计划结束之后，这些计划聘任教练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有他们的这个教学，这是可能是我们在等一下仔细夜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的地方。那在六人计划 ，OK， 子题二的部分就是这个子题一的部分，筹措学校组的队。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大家在执行满意度状况部分，76%的受访者其实都表示对这样的执行状况是不满意的。那82%的受访者其实也都会建议说，在相关的政策设计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个俱乐部球队纳入我们整体的政策考量。那93%的受访者其实会期待说，未来这个教育部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应该要善用注册系统，就是其他各国目前大家都在做的，就是能够有效的去盘点整个国家的足球人口的流动，跟是不是能够延续他们足球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民众新生节录这边就稍微带一下，让大家参考。好，那这是我们在子题一的部分目前的一些问卷的一个报告。那整体业务报告的状况大致如下。那我们接下来在第一场次的部分，我看是不是我们就请我们的旅谈人可以就他们的观察然后做一些分享。那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先请黄博士委员这边就子题一进行讨论。
非常感谢副秘书长我们现场邱毅仁理事长林哲宏副署长陈国宇谈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受邀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足球振兴计划六年的回顾展望的研讨会一开始我们可能要来思考台湾为什么要发展足球，台湾发展足球有没有机会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谈很久了足球运动发展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是体育的联合国了它的人口跟它的产业的规模比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大还要多那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不可能当全世界都在发展足球运动的时候，然后台湾我们跟世界不同轨道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台湾当然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要发展的项目，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竞技运动而已那在台湾有没有机会变成世界的强权，当然不要说强权了，可不可以有机会挤到前100名，我们当年在2018年就设下了这个目标嘛，六年后要跻身世界的100名，当时其实我们都很振奋当然我们高度期待有机会台湾可以变成足球运动的强国那台湾也没有机会呢，事实上那时候我们也都很多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亚洲的日本跟韩国他们不仅踢进了会内赛，他们也曾经得过在8强踢进8强，所以亚洲国家未必没有机会，那台湾当然有机会那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目标然后透过一个有效率的执行然后可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体育发展的使命当时的设下的这个目标，我们是在立法院我们都高度期待，那因为这个六年的期程是2023年，也就是明年，时间快到了，我们看到今年的排名，现在的排名当然也随时在变动，现在还是158名左右157名所以明年可不可能跻身到世界100强之内当然可能性当然不高了，这个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人，而是说我也同意那个时候定下的那个目标，那我们也要来检讨我们国家做了哪些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计划上钱有没有？有43亿啊，目标也有了，现在就要来检讨这几年来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怎么做，那这个做法有没有检讨的必要？当然有，不然的话我们今年不会只是150几名好，我现在谈今天这个子题是要谈学校足球的问题去年我曾经有一次咨询就是去年10月曾经在南部的学校足球联赛发生了一些 离谱的比数，然后有0-31、50-0这样的问题。那这代表什么呢？当然是一个不合常理的比数，可是我们透过这一个问题，我们继续的来思考，我们发现哦，原来来参加比赛的都不是经过专业的足球训练的，对，有的是那他穿着篮球衣就上场了，他根本是他没有经过严谨的足球的训练，他穿的也不是足球的球衣，基本上他对足球的理解也非常的浅薄、哦、那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足球比赛呢？为什么？因为要领补助款，因为有奖金可以拿、哦、当时我们体署设下的这个目标当然有 KPI 啦，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全台湾要有多少的学校足球队，然后哦，你有足球队你要来比赛，那比赛我就会给你补助哦，11人制的高中可以补助到40万，国中会补助到20万哦。好，这个策略给钱的策略我不能说不对啦，但问题是说你给钱之后呢，你有没有了解到这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要的，这是不是我们真的希望在学校足球发展这是一个方向吗？我们可能会去追求一个数量的 KPI， 但是这个 KPI 难道真的是所有的我们要的这个足球扎根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数量事实上它可能是一个假象，我们的足球的扎根，我们基层的这些足球运动的实力事实上没有跟着起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啊。但那个时候我提出这个质询啊，体署也立刻做了一些检讨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KPI 的设定可能需要再重新再来检讨啊。那再来啊，足球六年计划它就有43亿在预算面，其实我们每一年啊在审体育署的预算啊，林部长就知道了啊，我们大概每年在审预算的时候大概都会做一些观察啦。但是有一些相关的振兴计划它是逐年编列的，那它有些计划它是分在公预算，大部分的经常们可能都是在这一个运彩基金啊，来运发基金，然后像新建足球场馆这个大概就是用前瞻计划啊，大概这样子。可是总的来看，我们分配在各个项目的这一些相关的足球振兴计划，我们不太容易去看到说这个计划这样子的编列是不是符合我们振兴计划的要求。所以我不是说不能这样子编列，可能预算相关的规定它一定是得这样设计啊，但问题是说我们更希望看到体育署对于足球六年计划的预算面，你们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蓝图，让我们看到这一个预算的编列的方式，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对于我们振兴的方案，对于我们振兴的目标、哦、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从预算这样编编编编事实上是看不太出来、啊、所以也很难在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针对六年振兴计划的足球这个部分呢进行一些检讨、哦、那再来体育署的现在的学校的足球联赛的补助名单哦 ,106 年补助了168队 ,109 年成长到662队哦，这个是队伍哦，实际的预算执行106年补助了7649万 ,109 年成长到1亿1758万。好，看起来都有成长哦，预算也成长。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体育署在这个球队的数量跟预算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针对这个比赛的品质跟内容啊、哦，没有进一步的检讨啊、哦。那这个部分呢、啊，可能我们也希望体育署啊，在发展学校足球的时候、啊，可以提出一些探讨啊、哦。那这种 KPI 的模式呢，是不是真的会对应到我们对于足球振兴的一个想象啊？好，再来啊，我们足球基层的发展大概在执行面大概在体育署就是学校组嘛，在学校组，可是学校组大概就是他们例行性的做法，用他们的想象去做，那他们可能会甚少跟我们的足球协会做一些讨论啊。 但我不是说所有的细节都必须经过跟足球协会同意以后这样子，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整个掌握全球的足球运动发展在台湾啊的足球协会当然是国际足球国际足协的唯一的窗口啊，那他知道整个足球发展的趋势，包括新的法规，包括全世界各国他们的培训的状况，其实足球协会是最清楚的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基层的扎根，在学校足球运动的发展，在整个做法啊跟联系上，当然要跟我们中华民国足球协会要做一些更紧密的连结啊，不然的话我们也很担心体育署的学校组他们认为可以这样子做，可是这个却不是我们发展足球运动甚至是国际足协他们设定的这样的发展的方式这样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可能要再增加啊。然后再来我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大家为了要请这个补助款啊，所以他就是很匆忙的一次报名就领完补助款，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很可惜啊。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一次性的报名了，我建议啊，应该要配合我们足协啊的注册系统记录所有的球队的参赛的情形。那从球员里头，搞不好我们会发现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啊，他们参赛的一些历程跟轨迹其实都应该要做一些观察跟记录了。然后每一个球队如果他们是真的是要来参赛的话，当然我们也应该做一些啊他们的成长的结果的累积啊。那再来再不在各地都会建立一些辅导团啊，建立足球县市的相关的辅导的一个机制啊。我想这个也可以协助我们在各个县市的学校扎根啊的经营团球队啊。那除了学校组球队之外，其实上我们在基层啊，当然有足球俱乐部足球啊，那也有社团足球，甚至有社区的足球。现在很多县市的社区的公园呢、啊，都已经有一些热衷足球运动的教练带着一些学童，甚至很小的幼稚园的小朋友，就在那边练习。同时也培养他们对于足球的热情，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发展足球运动非常好的基础。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体育署可以看到。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足球扎根，我们安排了一些对足球运动没有热情的人，然后他们只是来比赛，然后请你补助款。那让对足球运动有热情的这一些孩童，他们反而不会受到重视，这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邀请体育署做一些检讨哦。那审查委员的扩大参与啦，公开相关补助对象的透明机制啦，公布计划执行状况检核成效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体育署啊例行性应该要做的这一个预算执行的细节啊。那这个部分恐怕都应该还要再加强，让所有关心足球运动甚至我们杰出的这些足球运动员呢，他们有机会去了解政府对于足球发展的方向跟目标啊，那这个都有助于大家怎么样去协助作为足球运动的发展。那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民间的资源，包括企业界，可以了解，那他们也愿意给予更多的协助啊。这以上跟提出一些报告说明了这跟体育署的一些建议，好，谢谢。
谢谢黄国富委员分享。那我们第二位，我们邀请到是我们体育署学校组林秀清科长，然后我们再来这个来自体育署这边对于这项子题执行的观点来分享。
好，理事长委员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好。体育署因应107年足球六年计划，那首先推动的是提高参赛学校参赛联赛的一个参赛对数。那当然这部分以先前规划它的 KPI 是一个各级学校的一个参赛队伍数为一个KPI 的标准。那当然在这中间当然也陆续发现其实参赛队伍提升的过程中有一些参赛的队伍其实在推动上可能不是这么落实。那包括可能有一些他是其他球员然后来参赛，这个部分我们也发现了。所以因此我们在108年开始 我们办理另外这个学校足球建设工程计划，那这个部分除了学校的一个参赛以外，那也提供学校在教练人力的一个补助，那另外也在他在研习的部分跟取得教练的一个资格的部分也给予一个协助，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持续在进行。那关于这个 KPI 的另定，那未来我们也会在检讨除了这个队伍数以外，能够更落实的以学校实际推动情形，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部分。对，那关于赛事品质的一个检讨，我们目前从各级学校有分别给请不同的一个协会单位来帮我们进行委办这个赛事的执行，那这个我们也会陆续来跟他们讨论一些实际上的状况，那也发现有少部分的学校实际上可能平时训练真的是可能真的是没有，但是他因为参赛而去了，结果一下场他可能就受伤了，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来给予关心辅导。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推动就是方向真的是落差很大，未来我们也会以辅导团的部分来就各个学校参与的情形跟他落实实际上推动做一个更密切的一个了解。那刚刚委员提到一个就是跟社区足球的一个结合，我想这部分也是有助于学校双向的一个活络。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也会来检讨。啊，谢谢。
好，谢谢我们林科长的回应。那我们接下来是请我们东海大学郭泽军教授，然后来分享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看法。
好，理事长、副署长，还有王委员，还有各位先进，然后还有各位影坛人，大家好。那我是东海大学郭泽军。那首先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体育署还有国家，就是为了足球发展，然后能够就是挹注这么样多的一个资金，这是我身为就是从球员到现在身为老师，我其实从未想见的，因为我们以前其实在踢球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虽然那时候还有中山足球场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想这一些的经费挹注对于我们的足球发展或多或少，无论如何一定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挹注这样。那主要的部分在于说，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些检讨，我们才会有一些往前的一些空间。那我这边的一个分享，我刚刚也听了黄委员还有林科长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特别是黄委员的一个分享，我想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入，而且非常非常的到位这样。那我这边的话，大概我的一个部分会延续可能黄委员的部分，然后再做更多面向的一些探讨这样。OK， 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当初在做拟定的时候，其实我当初也有稍微就是了解这样。那原本其实我们是有六个面向，包括还扩充包含是全民跟那个国际，但最后的话最后执行面是我们是缩到剩四个部分这样，聚焦在四个部分这样，然后是从10年到6年。那我想这个部分一定是有国家的一些考量，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充分支持。那我想还是回来我的一个基础，因为本身是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那所以其实我在来羽坛之前，事实上我其实有跟蛮多的一些基层的教练或者是一些我们选手或各方的一些人，然后做一些资讯的一些沟通跟了解，以及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那我待会的一个分享如果有什么不周到或是有一些错误的部分，也麻烦各位先进来不吝指教，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这些资讯带回去基层做一些沟通跟理清这样。OK，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从学校足球来讲的话，我们学校足球事实上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足球的课程，因为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学童，大部分所有的学童都能接触到足球的课程，我们才有办法就是让他们了解足球。那这也是其实也就是像是教育体署讲的爱足球，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 base。那我们在第二个层次的时候，其实我们接下来会扩充到是 学校的一个足球活动，那也就是刚刚其实委员有提到像是社团相关一些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到一个校队的部分。所以事实上我们学校体育的一个三层次，甚至我们学校国家体育的发展，事实上从草根到竞技，其实它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所以我接下来的一个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会从这些部分来做一些会诊这样子。OK， 那我主要的话会提出六个主要的一个大方向。那第一个部分的话，诚如黄委员所说的话，就是主要的话，因为在于可能有些球队事实上他们在一些就是一些参赛的一些品质还有动机上面，事实上仍有问题。那可能是基于一些补助款或其他一些原因，这我们可能还是要深入追踪。不过这确实是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事实上我认为这事实上还是缺乏，就是针对各个学校球队的表现的一些平衡，还有后续追踪，还有辅导一些机制。所以我认为相关的这些机制事实上它应该是可以未来被建立的。那我相信因为现在其实是前端在做，所以想到后端我们滚动式来修正，应该可以让它更好这样。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因为刚刚有提到事实上教练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现行教练的一个增聘还有一些平和的一些机制，我们其实大部分还是没有客观的指标。所以如果真的有在现场参与足球的一些不论家长或教练或者是一些竞赛方，其实都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教练的执教的绩效啊，过去多以竞赛为成绩为主，所以就会导致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不论是训练的一个品质或是比赛的一些品质，其实它都是不利于学生发展的。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这样。那第三个是我们的基层教师跟课程推动的现况跟成效。其实也感谢就是说在那个学校课这边其实也有挹注相当多的一些教师增能或者是教练增能。那事实上我比较好奇的是说目前有推动这样的一个增能活动，但对于实际的课程开设跟推广情形，它是不是有落实到各校真的有开足球课，开了多少足球课，每个学年每个学期或者是在每个学年中有几周是足球课。我想这部分的话可能要进一步来掌握，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在最基层的学校的足球的推动，它是不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进入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成效这样。那当然再来就是经费分配的现况，就是说我们目前经费啊，事实上在不同层级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情形这样，所以我们是由初等教育慢向上会逐级的提升这样。不过这个可能并未考量各级球队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参赛需求，那或者是草根培育的一个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说特别来讲的说，因为其实我举例来说好了，像我们国中跟高中，他们可能在参补助的款上面有可能高中在参赛补助款它是比较多一点，然后国中它是稍微比较少一点。OK， 那这个看起来大致上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实际教练在带队的时候，我们带出去，假设国中、高中都是30个球员，那其实国中生他还是需要住宿，还是需要通勤，他的费用是跟高中生一样，可是国中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在对于高中来讲，他参赛他就没有更充分的一些资源跟理由，所以我想这部分也是可能需要考量的。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大概的补助款是到越上层级越多，那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是对的，可是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栽培好的潜力球员或是留住这些好的球员，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些资源也要就是挹注在就是最基层的部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base 放大，然后留住那些可能真的很想踢球但是他却没有一些经济软硬体资源的一些小朋友们。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去做一个考量，通盘的考量。OK， 那再来那因为其实大专的话，其实有些大专事实上它是可以申请一些相对企业赞助或其他，因为他们很多像一级的话有的是半职业化，所以其实他们的资源相对比较充裕，而且学校端给予的资源相对也是比较有一些潜力，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还是可以来做一个思考这样。OK， 那再来第五点我想要提的是说，事实上现在啊，就是俱乐部的部分，足球俱乐部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蓬勃，那现在有一些地区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事实上校队部分反而是有一点有些微的萎缩，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反而甚至或是家长他是支持 小朋友去踢足球俱乐部，所以我想足球俱乐部这个部分，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怎么讲，就已经形成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部分也无法忽视。当然我知道说这个部分其实足球俱乐部大体来说还是应该是以比较归为全民这个部分来管，来做一个管辖，但是因为主要的话就是参与的人都是那些人，就是小朋友，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沟通或是交流，或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合作？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跨部会的合作。那刚刚其实洪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在对于一些相关的一些足球的一些发展啊，这比如说教练的培育回流，或者是选手的一个追踪相关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事实上应该还是协会这边最了解，所以对于一些上面一些人才培育啊、竞赛计划、资源、组织发展的控管，其实它事实上应该都可以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我想这样的话可以把资源就是做得更精准，然后更放大这样。OK， 所以最后的话，我大概来说就是提出，这个应该没有，好，没关系。提出最后的针对刚刚上述的6点，我想说我提出一个简单的看法，那这个可能不见得成熟，当然就提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话就是我们针对一些校队的话，我们应该建立多面向的一个足球校队经营表现的评核，还有后续追踪的辅导机制。那也许像是球员的注册系统、成长轨迹、参赛轨迹这一部分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也许如黄委员所说，我想这样的话要让经费的使用更加的一个精准化这样。那第二个话，我也建议就是说，我们针对现行的教练，不论在聘任或者是后面的一些考评的话，可以采用多面向多指标的一些考评机制，那就作为教练在专业跟球队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精进依据这样。那因为如果只看就是账面上的一个输赢的话，其实事实上可能就是孩童，我们当然知道踢球一定要赢嘛，但是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说怎么样可以让他健全发展。小时候一直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慢慢的其实他就慢慢还是有兴趣慢慢去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要有一个好的 base， 不论在球技品格上的一个教育，我想这是更重要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足球真人的一个规划的部分啊，我想这个部分要确定就是说所有不论是在讲师或各方面的话，应该要跟我们国家足球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一致的。那特别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教练，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踢球的一个风格。那这个风格跟系统，其实是每个国家它都必须要由它的一个草根来做一个建立。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个风格跟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建立的部分，我想还是应该要透过可能像是协会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专家，然后跟体育署这边来通力合作。我想让目标一致的话，可以让每一场的一个真人其实它都可以发挥最好的一个效果。OK， 那再来的话就是斟酌一个经费的调配跟使用。那因为这个部分我刚刚其实已经有讲过，所以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学校足球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推广发展。我想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因为其实事实上在像日本啊、德国啊、英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它都是课程跟足球俱乐部它是双轨并行的。那也许我们可以参照相关的一些国家一些发展的轨迹，然后来看说我们国家是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在一个系统上面的一个发展这样。那最后的话，我想就是可能在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推动上，我想可以跟跨部会然后或是跟协会这边多一些合作，我想这样的部分的话可以更发挥一些重效，我想这是会是更好的这样。那最后我想讲的是，我想六年要达到100名，我自己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但我想足球其实就如教育一样是百年大计，当然也不到百年，当然可能至少数十年大计。我想六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未来要怎么样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像其他国家像日本一样，他们三十年的计划，然后把他们推上去。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很多时间来酝酿，不论是从文化层面，然后整体的一个国民的一个层面，然后到我们的最后的竞技水准的支撑，我想这部分它是需要时间来酝酿的。那我也特别感谢，就是国家就给予我们这么多的一个资源，这样谢谢。
谢谢郭正勋教授的分享。那在第一阶段，我们有来自立法院、来自我们体育署及来自我们学界，对于这个六年计划执行过程中有关学校足球 推广的一个分析。
我想说这是有什么要讲？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特色学校你怎么去做评鉴或等等的部分，或体育班你怎么样来做一些，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指标？对，比如说整体学校它怎么样做一个配套，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说只单看体育班其实，你是学校的资源，或是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那时候体育班很不成熟，所以其实坦白讲，老师真的就是把我们放生，那没有放生我的老师，后来我是真的在那个方面发展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好，再来那个赛制的调整啊，我觉得这在周末应该。我不知道，我想这应该是还是有机会啦。对，因为我毕竟也觉得，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家长，但我小孩很小。可是我觉得能够让家长去参与，我们扩大这个，我们除了就是参与性运动之外，我们在运动馆也有参与性运动。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观赏性运动也很重要。你有这个 base， 孩子从小被看，他被注重，他就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个荣誉感，他自己也会知道说他未来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愿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重要，那对于产业发展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硬体方面的话，这个部分确实未来在做一些球场上的考量，它必须要分级，可能你还是要有一些可能比较好水准的一些等级的比赛，当然现在在台中很棒，因为未来有园区，那 是有可能做得到，但其他地区呢，我觉得这个要考量，而且我必须说台北田径场其实它毕竟不是足球场，它是田径场，所以它整个不论在观赏的一些视域上面啊，品质上面，它其实还是跟真正足球场是有落差的，对，因为你有跑道的组合，其实那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专业上，管理专业上也是这样。好，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后面我大概要讲的，就是说我先提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嘛，就是有关那个比赛的部分，因为我也有很多教练在跟我反映说他们。从那个，比如说他今天比赛在花莲，在台北那边，他们会订不到住宿，然后也有可能小朋友比一两场之后，马上就被淘汰，那后面住宿怎么办？大家不能跟旅馆讲说，那我就不订或什么。所以我觉得，也许以后赛会主办方的话，也许可以考量跟一些旅馆做一些合作，或是一些饭店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这样。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让小朋友家长参赛会更好。这是题外话，因为我突然想到，那最后在体育班的部分，我还是要再提一下。我自己本身其实对体育班的那个，我是保持一个怎么讲犹豫的态度啦。对，因为我本身是体育班，可是其实我以前国中这那个一般普通班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的学习还是可以跟得上的，即便我每天练球。所以我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除了学校之外，我想就是老师跟家长的部分其实也要想办法让孩子想办法 keep 住他的那个保持学习上的一个兴趣。因为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自己的例子，我国中的时候我老师从来不会放，所以我一个礼拜出去比赛都不会，功课就是补，然后同学帮我就补。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的成绩其实还能够在台，我是台北市，我还能考到公立的中前分。其实，但是我最后当然是选择就是练习班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训练时间长就等于好，我觉得我们要考量这些点。那如何让教练真人，然后让他们能够用科学化的方式去训练球员，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对，像我在大学端，我的球员当然来自圣马凡，我去年是一班组冠军，我今年到公开组二级。那我的训练方式是什么？我在少量的时间里面，但我做最好的品质的训练。这个其实如果有到教练讲习，都会跟你讲。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相当重要，因为我们目前的升学体制就是这样。变成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教练也要做调整，要怎么进。所以怎么样提供那个孩子最好的一些训练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教练责无旁贷的一个重点。所以教练怎么样回流保持？我觉得这目前协会其实也有开始在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我想这部分的话，必须也要被实际的去落实，就是怎么样做科学化的训练。对，因为我以前坦白讲，我以前是训练一天七个小时，对，真的是没办法。对，当然我技术确实是被培养起来，只是我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达到同相同的效果？我想这个其实也可以考量，所以。 教练啊、教师啊部分其实都要去，我觉得都是要通力合作，所以我觉得单就一方任何一方来做其实是没办法，是大家要一起来的。OK， 那这是我的一个回应，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OK， 谢谢。
那个我先简单好，谢谢科长跟郭老师。那其实我先代表学生回家，刚刚提到教材部分，今年七月应该我们就有第一本国内的红衣教材出来，那先跟大家汇报了。那其实刚刚科长有两件事情没有回答，但我会说今天其实我们是一个段位集思广益，那我们最后是都提供点例子参考。第一个是说真的。赛制的检讨部分，包括足协对我们接收到，不管是双学生或者是多少世界杯中，往往会发生，可能现场不管是有教练也好，或者有家长也好，提出了意见，但在会议记录上面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每年的赛制，每年的办理方式又是一模一样。那怎么样让这件事情，不管是不同声音的表达，能够被记录下来？或许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场地的公益性，像刚刚提到。体育署每年都有针对各县市去补助场地，但是哪些场地是透过体育署补助，那它有没有足够的供应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是我们回应目前刚刚两位这个这样提到的，为什么基层会找不到场地，明明体育署每年我们丢了可能上亿在做学校场地的补助这件事情上面。 OK， 那因为刚刚夏先生提到说他等一下帮小朋友加油，我是不是有时间先让夏先生最后回应，对，回应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阶段两位教练的分享，这样子。
好，我分享两个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家长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董事长，他的小孩，他小孩在法国踢球，他是国小国中二年级，现在其实他们没法国哦，没有所谓体育班，他在 Kini 里面进，那他下个月要参加法语的测试，青训的测试。他们的赛事呢？他们平常都在念书了，他们平常都在念书，下午四点才踢球，踢两个小时，啊，然后他们的比赛集中在六日，他们六日就是比赛，他们那个生的叫做联赛，小朋友就是国中联赛，但是平常都在念书，就刚刚他讲，他们平常其实都是学业，他们没有所谓体育，平常都是念书，数学、英文，他们还有西班牙文、法文都要学，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刚刚讲，他们有一个青训的衔接，他们到了，他们有法丙、法乙的青训可以做测试，但是他们比赛不在周间，他们比赛全部都在六日，所以我常常看到他 po 那小孩子六日比赛的状况，还可以测试，只要被法乙选中，到了16岁就可以签约，好，签约是100欧元起跳，所以他们是有梦想的。但是他们的梦想不会因为不踢球放弃学业，他们平常都在念书，每天大概四点踢到六点吧，就是踢球。那反观我们国内的比赛，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比赛，包含高中联赛、国中联赛，其实那个都不叫联赛，都叫做杯赛，都叫杯赛，不要叫联赛，因为联赛的意思就是我们六日一直比，一直循环，一直比。比到只有你每一队都能够比到，都能够 touch 到，所以每一个球员他的状况，每一个球员他的你接触到的不同的球队的球风，你都可以 touch 到。但是我们现在的高中联赛、国中联赛没有，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把你分类了，而且这个分类是前一年的比赛结果帮你分类，已经抽签抽好，连洞都帮你夹好了，所以你找不到优秀的选手，你找不到精英的选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辈子没办法踢到甲组，没有办法踢，只能在乙组，而且洞帮你找好，你没有真正的循环。当然我知道足协有办青年杯、青少年杯，试图希望能够循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因为已经快到会考学测，所以只好把它变成类杯赛。可是其实足协当初在办青年杯跟青少年杯的利益是好的，在六日可以让。所有报名的队伍，包含学校队，包含俱乐部队，全部都可以在一起，全部至少比过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这样他才有训练的精进的机会。他每一个球队他都研究过，而且像国外，其实你国外那个球探都是这样哦，他有一个职业就是球探。我有一个学妹，她在当球探，她就是她的职业就是球探，她就是分析所有东西，然后把这些卖给一个行销公司，那个专门猎球员的行销。 那你比赛少，你怎么去收集球员的所有的比赛数据？你的 database 太小，你球员的数值的 database 太小了，他比赛的机会太少了，在国内，你可能周间几场根本连观众都没有，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这叫什么？我们一般讲好听叫类杯赛，其实就是杯赛，类联赛但是也是杯赛。因为什么都帮你决定好了，根本没有一个像我们在国外、在日本、在欧洲看到的用积分的，每一队都比过，然后再挑，一直挑，挑到最后，看你用六日不会影响你学业，不然刚刚讲提分不影响你学业，这样子可以跟我们的足协跟体育学校单位做结合。在日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职业，一个是青训俱乐部系统，一个是学校系统。但是他到了国家队以后，他从俱乐部里面挑他，但是他也从类似日本甲子园的那种方式去选，两边都选。其实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当然场地是 major 的，就是我最是主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关键，因为随处可见棒垒球场跟篮球场，但是我没有办法随处可见足球场。我去瑞典，人家那个乡下随便一个11人制球场，在乡下那些森林里面，所以这种就是文化。那我们有没有需要建构这个文化？你需要。好，谢谢。
好，谢谢先生。好，那我们是先让另外两位受到单位的时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啊，所以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交流的。那我就先请到麦克风在张家燕手上了，就先请张丽娟教练分享一下来自学校端。在教练的角色，看到在目前整个学校组建工程计划或者是任何计划学校端这一块，您的一些见解或想法。
与会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投县以北国中，县内唯二的体育署约聘雇专任教练，也是县内唯一一个足球专任教练。南投，我原先30年。在高雄市服务，然后在去年的9月1号正式调动到南投县来做服务。这个差异性就等于从一个富家女变成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家。我刚到学校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到体育器材室去找球要出来，想要知道学校有没有校队，有没有社团的建立，结果我找不到任何一颗球。后续呢，因为学校也知道临时空降了一个专任教练到学校来，学校都没有球队，那怎么办？那校长跟主任就讲，那我们先从社团开始推动。那这个推动之下呢，很多孩子报名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器材啊。学校本来的预算经费编列里面就没有这笔费用，所以呢，教练这时候又要自掏腰包了，就要先自己去买球、买器材回来，你才能去训练这些孩子们。那到后来，真正的有一个比赛了，就在我们的成军一个月以后，我们顶着我们的头皮去被人家垫了80几颗球回来，我们获得了10万块的补助款。我想要说的，这个补助款对于学校端在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怎么落实去用这个补助款，真的是在于学校方的处理方式。这10万块给我们球队一直撑到现在，我们还没用完，因为我们很节省哦，包括孩子的营养补助费，其中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教练钟点费，因为教练本身就是体育署约聘雇的人员的，本来就在上班的时间应该要做这件事。可是相反的，我们从球赛里面，从高中就是中学联赛，包括五人制球赛，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球队只参加过一次。我不知道体育署有没有做过一个调查，哪一个单位是只有参加过一次领了钱就走的？我们应该是要去建立一些机制，除了给奖赏，我们要给予惩罚。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穿着篮球衣、
穿着篮球鞋到足球场来比赛，孩子什么连规则都不懂，所以才会造成社会上对于足球运动的一个误解。足球真的很好玩。那我到南投，我的任务真的很大，我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我不是跟体育署抱怨，因为这我很喜欢，因为我到各个学校去推动。那我从孩子的脸上，我看到他们的笑容，看到学校愿意支持足球，这是一个当教练最大的心愿，也是最大的一个享受。可是在要支持之下，我相信最基本再回归到最基本就是经济问题。那很感谢迷你足球协会，也很感谢那个中学联赛，因为有这些补助款，学校得以去发展，但是呢却没办法升到有教练进来。接下来我们的教练人才在南投，他原本就偏僻，加上住宿交通都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就我们学校好了，我的房子买在东区，台中市的东区，我每天都要开车到南投去上班。我的对面是中西新村，有官舍，但是却因为它是国家委员会的，有一条条款，必须要跟它同边形的学校、教育单位、公务单位的人员才可以租借住宿。那我们学校就刚好在它的对面，所以我们没得住宿，每天我们都是必须要这样开车往返。那接下来呢，除了学校的球员，那我还要想更多的球员，因为我是身为一个教练。那南投本来就偏僻，那球员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更远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提供住宿，可是我们没有宿舍。因为县内听说有个规定，县内的国中是不可以有宿舍的。我不会觉得听得很荒谬的一件事啊。接下来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发展？只好我跟我们主任两个又把我们的钱包又掏出来了。这时候两个人去租了一栋房子，准备给新进来的球员要去居住。我讲了，我在高雄市这些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因为高雄很方便，有捷运，孩子们只要搭着捷运就可以到学校，有交通接驳。可是我到南投忽然发现，天哪，怎么会差这么多，什么都没有。我也很想问这个九亿元为什么都没有落到我们身上呢？唯有领到那个10万块，还有我现在推的国小，我也鼓励他们去组球队报名，因为我们想要继续的发展，我们去领迷你足球协会的那个6万元啊。其实有很多实际面向，我觉得钱到底落到哪里，体育署你们从来没有去关心过，你只是认为学校拿到就好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从数据上去看，你看到校队多了，但是真正的选手上来了吗？真正的教练留住了吗？这些应该是我们花这些钱想要看到的。还有我们的场地真的落实使用了吗？那如果没有，我们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每年的消耗，我相信对于国家财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很大的支出。而且这些纳税人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我很希望说体育署可以帮帮忙，确实的去审查一下这些经费的使用到底有没有真的落实在使用。就像讲了，领了20万他做了哪些事。有些人真的很认真在做，他没有得到奖赏，他永远就是领那20万，我可能要比预赛、复赛到决赛，领到你的50万可能都不够，因为我只要一趟来台北住，我可能10万块就花掉了。我有22个球员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各个球队的教练很为难之处。 那对于只要参赛就领了20万，我可能踢一场两场，哎，我就回去了。我领了20万，好高兴哦。学校扩充篮球架，去买那个台球衣，哦，买不同样的器材。我想问一下，我们真正落实了吗？应该是没有吧。再不然，为什么的人口上来的数据这么的低？各个大学在招收足球人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数据，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想要看到的。我们的选手在哪里？然后呢，现在场地又关闭，我们也看不到观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培养了多少，或许钱撒下去，我们还培养观众出来，那观众在哪里？我们好像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钱好像没有用对地方。那我在南投县，可能我们很拮据啊，那也很希望体育署可以多帮帮我们，尤其是像我们的校舍问题、场地问题。南投县唯有只有两座人工草坪，古人制的，一座坐落在埔里的山上，非常的山上，开车要将近一个小时才会到的球场，还要走国道六号才会到，大车还上不去。那是一所小学，还有一座就是落实在埔里国小的停车场上面，这是南投县唯二的两座球场。我们有天然草在中心大操场，可是一到假日全部都在放风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有假日娱乐。可是呢，我们真的想要推动，我们真的是确实没有球场可以使用。我也希望体育署的长官们有空可以到我们中心新村来看一看，来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帮我们在南投市盖一个11人制的球场，让我们更加活络。我们不只推动5人，我们推动8人，我们也可以推动11人。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谢谢张教练。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洪信德的教练，是我们都会热火的俱乐部的教练，他现在同时也在北部的学校担任社团教练。
主持人，然后各位长官、来宾，大家好。本人是台北市都会乐舞足球协会总干事，那我同时身份也是幼稚教学校的教练，当然我们也是假日俱乐部，就我们俱乐部叫 TCLS。 那我要讲一下这12年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简单的概述啦。我先就那个教练的来源，其实业界所有执教教练的来源，他本身当初应该都是甲乙组或者是一路是体育班，或者甚至是像我们单位里面的15个教练有半数是有国家队经历退役下来。他说是退役，其实也很年轻了，都30来岁而已。那他就已经就是进入北部的这个职场，因为俱乐部很蓬勃，他就变成是专任。所谓的专任就是我们业界讲的所谓专任，就是他没有做其他事情，他也没有在打工，他也没有做任何事，他专心就只有在就是社团发展，当社团教练。那要么就夜间或者是假日的时候，他就会是出来是执教俱乐部的受教的教练。那教练既然是这样子的来源齁，可到如果当家长，我们的学院家长是12年里面问我说，那我的小孩踢上去之后，来教练你告诉我，教练你告诉我，我的小朋友在踢上去之后，他幼稚园踢、国小踢、进入国中了，他该不该踢？在网上他应该拼一个能不能一路走上体育大学吗？还是可以转为叫做体育人才吗？那事实上我会私底下告诉他不要这样做。我们一面做是我们很辛苦的，但我要讲的说我们也很灰心。就当我们在希望大家足球环境都好，这是所有在问的100个家长，如果是有参与足球这个历程的家长，应该100个人回答的问题都是说法都是一样的。那另外我要讲一下，就是关于场地的部分，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练习场。台湾尤其是北部，就是北北桃的环境来讲，或者是新竹以北来讲， 我们下游比例太高，我们需要的是人工场地的练习场，就像刚刚教授提到，也许是一些公共场地。其实就像前阵子有在吵一件事情啊，十一人制的球场上面画的是白色线啊，边线啊，那为什么不能是八人制的黄色线，再有五人制的红色线？其实这个概念在国外的球场早就很普遍啊，因为它不是专有比赛球场，它也不需一定要非法。但是我们北部确实需要，以北部环境来讲，天候条件，我们确实需要人场。那人场这件事情，其实它不只是训练，我们周间学期里面每个礼拜可以训练的行为，俱乐部也适用，学校当然也，校方校队也可以申请专项的体育项目。球队只要是八人足球，其实各种项目五人、八人、十一人，通样通通能一体适用。那其次才是我们当然还是需要天然草的比赛级的场地，这两个应该分开看。因为我们实际遇到问题是说，当我们要我们俱乐部的有一种集训的模式，就叫做类似夏令或者是暑假、寒暑假的异地训练。其实不管我们去花东、我们去南部、我们去甚至我们去日本、我们去香港。其实，去一次就赶上一次嘛，别人的硬体设施其实相对好很多了。那也只是因为疫情我们中断了。其实上我们的单位已经，我们带出去连续六年都去日本做训练跟考察。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像刚刚几位家长提到是，也许他们上课到三四点，其实学生出来周间就练习到两小时，然后教练提到有效训练方法。啊，本来现在也攻读运动科学，其实训练这个研究所。只是为了要找出更有效的训练模组，因为我们在都会型环境的家长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在每天练球上面。那反观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的接下来我要讲到球员结构怎么来，我们的最我们把它看成是金字塔，最最底下其实我们先接触到球员是因为我上他的体育课，也是因为就是代课老师的身份，我们可以接触到上他的体育课。这时候他可能是会跑会跳，敏捷还不错，我推荐他来足球社团，我们可以开立。校方现在都很支持，愿意开足球社团。而北部城市的，又以双北来讲，其实足球社团的比例在各个国小里面，其实比例也是每一年都越来越多。那当然，他用的场地不会是足球场，他就是共用篮球场或者是水泥地的球场，因为根本连场地球场都看不到，在北部环境。那其实这个对五人制的起步来讲，反正相对就来得好，一样是平地的地形，不需要是草嘛。那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冲突。那在我们金字塔上面看上去，就是我踢了社团之后，也许参加一天的社团或两天的社团，我这个家长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啊，教练也建议说，可以再往上精进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到假日，就是我们所谓的营队，就是假日班的俱乐部。那以台北市的，以我们十二点这样子来做。我之所以要强调说，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应该要等同重视。当然，学校的很多方向很重要，教练刚刚提的三十几年奉献很辛苦。但我要讲说，也不要去漠视，或者是再有计划的延续，我们要正视在俱乐部那一块。然后也很感谢这边提，就是也感谢顾密这边。其实我看了一下 paper， 这个后面的这94页到95页、96页，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已经反映给顾密这边，他都已经陈列上去，关于提到很多俱乐部的方向。那刚刚讲到俱乐部的东西往上走，假日搬进去之后，其实我们明明知道在俱乐部里面有很多精英选手，他的程度，他的不管是整队的参赛成绩，或者是他自己的能见度，或者他自己的兴趣跟他的专注，他都已经想要在往上再进去的时候，在延伸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方向再上去了。因为以俱乐部，以我们发展12年，然后以我们每一个俱乐部在夜间，像我们的单位的所谓的精英班，是小一到小六选手同时一起训练，在新庄田径场的人工场地，我们同时是110人训练。我要讲的是说，即便我们有那么多110个家庭的参与的家庭跟家长，然后这里面每一年的六年级毕业，会得到很多有兴趣的高年级选手，可是呢，他在往上进阶。家长问说：“我可不可以再找到第二天可以练？我找到第三天可以练？这一队很不容易啊，是人才啊！全国拿了金鼎光全国俱乐部的分组在足协底下有被列名的，我们就拿了好几个冠军。我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要维持能够有礼拜六这个练习场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呢，其实我看到在新中联市场我们的足球的训练，我们这群家长的这个社群呢，我们是弱势，因为在新中田径场的状况是棒球也在那边，职棒在那边，篮球包含 HBL 也在那边发展，可是他外面的公有，新中田径场的结构很好笑，他四面都有公有停车场，但是呢，我们的足球练习是放在礼拜六夜间，就是六点之后，但我刚刚上述的那两个比赛，也是职棒是三点多就开打，职篮或者是 HBL 的一些学生级篮球，下午就会开打。所以我们永远都得不到家长可以进去停车，这呼应到前面刚刚有几位先进提到的，怎么能够维持热情，我没有办法进得了场。然后再讲到刚刚有人讲到是这个肖爸提到是我们去日本比赛，刚好我们单位也去金刚大赛，有幸去参与过两次，其中一次我们遇到他300多队，然后热舞排名100出头110几，但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各项优点，当他动员金刚大赛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全县里面的饭店各级学校国中高中国中国小还有一般的足球场全部动员起来整合资源，然后包括我们是当下的那个国外的队伍有就台湾是我们，然后彰化也有所学校去，然后香港，然后哈尔滨，有这几个不是日本当地的球队去，那光是日本当地的全国过去的学校就有300多所，这些人不用担心交通车，不用担心饭店，因为他只要告诉我一个人我要缴多少钱，就是学员是多少钱，那另外一个就是大人的价格，他才不管你是社员是领队你是家长，他一体是用他把它当成观光产业在看，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他这件事情不是在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部门，不是，他也不只有是教育部门，他其实是整个体育教育跟观光，他把它当成观光产在做，然后他会发展周边足球节，当然也就会带动很多愿意持续参与俱乐部学习的家庭愿意封这件事，那可以投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样不断的在希望透过我们如果能够与会的时候能够喊出他们的声音反应的，当然这里面的很多家长跟很多这些先进其实都很努力在每一个会议能够发生，我们在地方找场地的时候都找议员，我们才刚在新北的滩地，在新店，这个是五月会启用的一块球场，它是滩地，它在阳光运动公园，在新店桥附近，五月要启用了，它是高滩地设施，我们的政府很好笑，他明明就是好不容易已经找出那些费用好几百万，整件整瓶排水连电埋灯的设备都已经电线管路都已经做进去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归体育局或者是体育单位辖管，然后这时候就变成说其实这十二年的噩梦，就我们在推的过程里面心路历程，就是我想要场地，我想进入学校，学校有其实只要一句话就打死了，所有学校的租任办法在总务的那一张单里面我填过无数次，所以即便我行文了，我是协会，我还有个协会单位可以行文，我行了公文，我要做训练使用，你有盈利啊，盈利你有没有收费，我不会说谎，我有收费是因为教练需要谋生，所以他理所当然就要有课程执教费用，这本来就是消费者机制，我们如果当成是足球产业的话，他本来就有人愿意付费，家长愿意付费啊，但我们可以去的场地除了河边的足球场之外，当然现实是不足的，没有办法说所有的执教单位包含校队本身哪里都有足球场可以去，可是就连最基本的要进去学校商场做共用跟租借，教育局是明定任何单位都可以公开性，只要你提出什么使用计划或者是办法，你是可以付费使用而来租借用的，而你真的就是在做体育行为，但是学校的解读却是两派的嘛，有的当然校长支持就认定你是体育活动，不支持的就是你是盈利啊，因为你有收费啊， OK 啊，绕了一圈之后什么大家都缴会费嘛，只要你是这个会费我们今天学习不用钱，因为他缴是会费，我要讲的就是这是我们对体育一边发展，但我却一边摇头告诉家长体育我们当成修行跟娱乐就好，这是我要陈述的，那因为有更多其实在页面里面其实后面已经有帮我们就是说上去了，那最后我要讲的一分多钟我要讲的是联赛 应该要更重视在地区型的联赛上面，因为我们每一个移动到外县市的比赛，只要跨稍微远点，那我们如果去新竹哪有比赛，家长一小时可以往返，他还可以回来台北或双北、桃园都可以。问题是我们只要到了中南部去、屏东、高雄去，一场比赛跟小朋友可以去训练的成本要多高？那再者就是因为场地跟时段，你可能安排三天或四天，他是没有办法打很多学习经验的。所以地区型联赛是我们要希望足协能够再进一步安排这件事。那即便我们有跨地区型的联赛，希望可以带动观光的角色跟全民参与的立场，可以再补助这部分，不管是交通或是住宿，或者是俱乐部的发展方向，能够有一定性的注意。缴税的对象是家长，是全民缴税。可是我的家长问我说，我参与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缴这个场地费的比例就这么高？我说人工草跟政府定出来的费用，我们一个晚上就是要缴12000啊，那就是既定的事实啊。可是俱乐部本身在发展这十几年的现况，不只是只有我发展，已经很蓬勃，非常多人发展。但是这十几年的任何俱乐部单位，即便已经有立案成为协会，或者是不管你是个人教练在教，或者是你是任何名义的学术团体的合作方案在教，其实补助款本身没有落实到俱乐部身上去任何一块钱。对，这是我想要表达的，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洪教练跟张教练。那一样我们请学校组林科长这边先简单问一下，然后请我们郭教授这边来说明。
目前在预算的部分，比如说110年，我们有受理各县市提出申请。那目前我们的110跟111年度，目前已经核定的目前32案，那总预算是将近2亿。那各县市还有其他提出申请会在这两年，会在后续的2年，如果在预算。在预算这边有新的一个计划之后，这个我们会持续来核定。在南投部分，目前看起来所提出的两校，看起来是会是以操场的部分由我们另外一个业务单位来予补助。目前在南投这边有提出的是水里国中，这边是有天然草皮跟。所以我小的一个工厂的说明。那关于学校场地租借俱乐部的部分，其实这个各该学校他们可以依主管机关他们所定的学校场运动场地或场馆租借的一个相关办法，他们应该各校都会有定这个东西，如果他们有的话。那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去问主管机关，他们有关联的部分是执行的情形。
刘教授，
好，就是谢谢学长的，还有其他人的意见。那其实这个其实在确实在基层，其实这个问题是真的是蛮严重。然后主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场地真的是一个关键啦，因为你没有硬体，其实基本上真的没有办法从事那项运动。那即便当足球还有人制足球，可是我也认同学长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人潮，像在北部常常下雨，它是需要人潮，因为它比较好管理维护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所以这也呼应我刚刚所说，我觉得说场地如何就是分区然后分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当然我们需要有高层级，我们也需要一般练习场地，那你怎么样去普及化，比如社区型还是什么样型。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也不是学校可能能够去完全解套，因为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科部会的需要来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场地活化部分，其实在我们大学端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学端我们通常不管你是要来干嘛，你要来教球没关系，只要你要来你借，然后我们就是付费，我们都愿意借。那只是说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高中以下他们确实是不愿意，因为确实我有很多朋友学长学弟他们要借真的是借不了，最后就是放弃。然后还有人最近自己想办法盖球场的，这个其实都很多都耳闻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
还是跟学校端那边可能在场地一些租借上面，其实还是要可能要做一些这些考量跟检讨，因为其实对于学校来讲，那个场馆的营运的费用其实相当高的。如果它能够活化这个场地的一个使用的话，那透过一些租借的方式的话，其实可以替学校省下非常多的一些负担。我们都知道那个场馆的营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就连我们大学端来讲，因为我们像我们要准备要盖新的体育馆，其实我们都已经在思考未来场馆活化的一些相关策略。我觉得这对于中小学来讲，其实它应该也会有相同的压力来。对，那如果说仅是靠就教育部这边一直不断的，每年有限度的补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不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任何，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沟通跟协商这个部分。
我回应一下那个郭教授说的那个，为什么大学端没有人去租借？因为很贵啊。
真的，我们还好。
很贵啊。对于一个高中球队来说，尤其是不要说什么有体育班有在领主训费用，然后甚至有家长会员会在支出的，我今天我要租一个场地，一个两个小时要5000块，如果晚间还要开灯费，请问一下一般俱乐部他怎么负担？而且我一个俱乐部，我可能是小学俱乐部，可能是幼儿俱乐部，我需要11人制的场地做什么？啊，我找十几个教练一起合租好不好？啊，有教练愿意跟我合租吗？我今天我热火，我跟好 LS 好了，我一起租，我怕不怕他来抢我的小孩？这很现实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大家不能否认吧？那么贵的场地，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去活化你们的场地？因为贵啊，啊，有这股人。我为什么要在我的小孩身上花那么多的钱？好，在足球这一条。
对啊，所以郭教授，你觉得有？
我可以，
我分享一下。
对，我必须说，如果就于私立学校来讲的话，我们确实是 cost benefit 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确实在这部分的话，当然因为我私校，因为我是足球专业，我有办法指导，我 OK。但是如果一般私校，确实可能会有困难，因为他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些营收。但是公立学校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可以探讨，因为公立学校毕竟它的财产是属于国家的。那就算我们一些运动中心来讲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公益时段。这些公益时段的话，他可能要可以透过一些什么，或是减免，或其他方式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上面一些原理或是什么法规是可以处理。但私校我真的没办法，因为私校确实就是各校自治，所以这个就是现实面是这样子。对，然后对，所以另外就是我觉得场地的那另外。这个再跳出来就是说，那所以场地的一个分区的，然后跟分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只讲在大学端嘛，大学端也只有一个实验室场地，那大家来切。那我确实有些教练就是，我们给他外学生往抢去啊，全部都吸去哪一队这样。当然这是经营面的问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考量，因为没有办法，市场就是这样定的，所以这个是市场面的问题。那就场地面的问题来讲话，我觉得分区分级是很重要。那可以依据一些人口啊、区位做相关的考量，然后去研究说在哪个地方，像刚刚那个张教练有提到，到底要在哪一个位置设立，才是能够最有能够发挥最大效益。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要去讨论，因为一个球场盖下去真的是要花很多钱，非常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人口区位这些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考量。那或是分区联赛，你也可以分区有一些像是我刚刚讲的卫星的训练竞赛中心，那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高阶，那你就是分区的联赛未来都在那边比，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方法。那教练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些交流、回流、增能，其实都能做。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都能够分区去做一些执行。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就是家长他们要观赛 ，OK， 这个等级的球场没有问题，你要观赛可以，教练要讨论可以，你要做什么增能也行。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像日本他们其实这样做，所以他们像他们假日的话，就是小朋友他们不同学校，不同学校不同等级的孩子他们会做分级嘛，这个应该教练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分级之后就到哪一个中心，然后去报道，然后就开始很多训练比赛等等这样，有点像是精英计划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对，那大概是这样，那 另外就是肖爸说的充分比赛，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尤其欧洲，他们一年365天，他们至少可能有200到300场比赛。你要让小朋友能够从小就充分比赛的话，他才有那个对足球的那个画面，他才有办法去有更好的一些提升他自己的能力啊。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现在很多是从看比赛嘛，那他能够自己去真的去体验的话，我觉得对他的一个成长来讲会是更好的。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个又跟场地又脱不了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要通常的去做考量这样。对，那我然后另外一个，所以然后也希望跨单位的合作，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教育提到就是辅助科，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行的，只是说要由哪一方，是由学校来还是从其他处会来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认为这个可能要再做一下讨论，然后再来是要补助哪些东西。对，因为我觉得补助的内容也蛮重要，因为比如说，因为毕竟学校端的话，学校端政府补助合理，那我是说，如果是科普端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补什么交通费、住宿费这种，可能就是一些因为比赛而衍生出来，而不是因为就平时的部分。我想这个大家这都可以再讨论，对吧？因为我大概有跟一些教练有做过一些讨论，那他们也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怎样做？对，那我刚刚提的也只是一个想法，因为这个也许很不成熟，我觉得这个需要更深入的来做一些讨论这样子。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哦，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也很认同学长讲，就是说我认为其实科学化训练很重要，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孩子的学业很重要，所以体育班对学业的要求，如果你今年体育班一定要要求，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研究，我也有做运动生涯发展，我们做了很多不同项目。对，那我们发现重点是一个运动员他到底他的运动生涯有多久？了不起足球38岁差不多紧绷了，守门员不要讲，足球一般足球员，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考量是他退役之后看看什么，他怎么发展。
所以学业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他必须要有其他的专业，他在他不行，像比如说我们至少他花博学位，他要做其他产业，他能做。
在不在周线？他们比赛全部都在六日，所以我常常看到他 po 他小孩子六日比赛的状况，他还可以测试，只要被法乙选中，到了16岁就可以签约，好，签约是100欧元的起跳，所以他们是有梦想的，但是他们的梦想不会因为踢球放弃学业，他们平常都在念书，每天大概4点到6点吧，就是踢球。那反观我们国内的比赛，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比赛，包含高中联赛、国中联赛，其实那个都不叫联赛，都叫做杯赛，都叫杯赛，不要叫联赛，因为联赛的意思就是我们六日一直比，一直循环，一直比，比到只有你每一队都能够比到，都能够 touch 到，所以每一个球员他的状况，每一个球员他的你接触到了不同的球队的球风，你都可以 touch 到。但是我们现在的高中联赛、国中联赛没有，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把你分类了，而且这个分类是前一年的比赛结果帮你分类，已经抽签抽好，连泵都帮你加好了，所以你找不到优秀的选手，你找不到精英的选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辈子没办法踢到甲组，没有办法踢只在乙组，而且泵帮你打好，你没有真正的循环。当然我知道足协有办青年杯、青少年杯，试图希望能够循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因为已经快到会考决策，所以只好把它变成类杯赛。可是其实足协当初在办青年杯跟青少年杯的利益是好的，在六日可以让所有报名的队伍，包含学校队、包含俱乐部队，全部都可以在一起，全部至少比过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这样他才有训练的精进的机会，他每一个球队他都研究过，而且像国外，其实你国外那个球探都是这样哦，他有一个职业就是球探，我有一个学妹，他在当球探，他就是他的职业就是球探，他就是分析所有东西，然后把这些卖给一个行销公司，那个专门列球员的行销公司。那你比赛少，你怎么去收集球员的所有的比赛数据？你的 database 太小。你球员的数值的 database 太小了，他比赛的机会太少了，在国内，你可能周间几场根本连观众都没有，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这叫什么？我们一般讲好听叫类杯赛，其实就是杯赛， 泪连在，但是也是悲在，因为什么都帮你决定好了，根本没有一个像我们在国外、在日本、在欧洲看到的用积分的，每一队都比过，然后再来再挑再挑，一直挑挑到最后，看你用六是不会影响你学业，不然刚刚讲积分不影响你学业，这样子可以跟我们的足协跟体育学校单位做结合。在日本有两个系统嘛，一个是职业，一个是青训俱乐部系统，一个是学校系统。但是他到了国家队以后，他从俱乐部里面挑他，但是他也从类似日本甲子园的那种方式去选，两边都选。其实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当然场地是 major 的，就是我这是主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关键，因为随处可见放垒球场跟篮球场，但是我没有画随处可见足球场。我去做一点，人家那个乡下随便一个十一人制球场，在乡下那些森林里面，所以这种就是文化。那我们有没有需要建构这个文化？你需要。好，谢谢。
好，谢谢先生。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另外两位受到单位的影响？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啊，所以有一个大家可以请他们交流的。那我就先请到麦克风在张教练手上了，就先请张丽娟教练分享一下来自学校端。在教练的角色，看到在目前整个小组的这些工程计划或者是任何计划，学校端这一块您的一些见解或想法。
与会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投县以北国中，县内唯二的体育署约定部专任教练，也是县内唯一一个足球专任教练。南投，我原先30年。在高雄市服务，然后在去年的9月1号正式调动到南投县来做服务。这个差异性就等于从一个富家里变成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家。我刚到学校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到体育器材室去找球要出来，想要知道学校有没有校队，有没有社团的建立，结果我找不到任何一颗球。后续呢，因为学校也知道临时空降了一个专任教练到学校来，学校都没有球队，那怎么办？那校长跟主任就讲，那我们先从社团开始推动。那这个推动之下呢，很多孩子报名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器材啊。学校本来的预算经费编列里面就没有这笔费用，所以呢，教练这时候又要自掏腰包了，就要先自己去买球、买器材回来，你才能去训练这些孩子们。那到后来，真正的有一个比赛了，就在我们的成军一个月以后，我们顶着我们的头皮去被人家垫了80几颗球回来，我们获得了10万块的补助款。我想要说的，这个补助款对于学校端在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怎么落实去用这个补助款，真的是在于学校方的处理方式。这10万块给我们球队一直撑到现在，我们还没用完，因为我们很节省哦，包括孩子的营养补助费，其中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教练终点费，因为教练本身就是体育署约聘雇的人员的，本来就在上班的时间应该要做这件事。可是相反的，我们从球赛里面，从高中就是中学联赛，包括五人制球赛，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球队只参加过一次。我不知道体育署有没有做过一个调查，哪一个单位是只有参加过一次领了钱就走的。我们应该是要去建立一些机制，除了给奖赏，我们要给予惩罚，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穿着篮球衣、穿着篮球鞋到足球场来比赛，孩子什么连规则都不懂，所以才会造成社会上对于足球运动的一个误解。足球真的很好玩。那我到南投，我的任务真的很大，我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我不是跟体育署抱怨， 因为这我很喜欢，因为我到各个学校去推动。那我从孩子的脸上，我看到他们的笑容，看到学校愿意支持足球，这是一个当教练最大的心愿，也是最大的一个享受。可是在要支持之下，我相信最基本，再回归到最基本，就是经济问题。那很感谢迷你足球协会，也很感谢那个中学联赛，因为有这些补助款，学校得以去发展，但是呢却没办法升到有教练进来。接下来我们的教练人才在南投，他原本就偏僻，加上住宿交通都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就我们学校好了，我的房子买在东区，台中市的东区，我每天都要开车到南投去上班。我的对面是中西新村，有官舍，但是却因为他是国家委员会的，有一条条款，必须要跟他同边形的学校、教育单位、公务单位的人员才可以租借住宿。那我们学校就刚好在他的对面，所以我们没得住宿，每天我们都是必须要这样开车往返。那接下来呢，除了学校的球员，那我还要想更多的球员，因为我是身为一个教练。那南投本来就偏僻，那球员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更远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提供住宿，可是我们没有宿舍。因为县内听说有个规定，县内的国中是不可以有宿舍的。我会觉得听得很荒谬的一件事啊。接下来我们让我们该怎么发展，只好我跟我们主任两个又把我们的钱包又掏出来了。这时候两个人去租了一栋房子，准备给新进来的球员要去居住。我讲了，我在高雄市这些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因为高雄很方便，有捷运，孩子们只要搭着捷运就可以到学校，有交通接驳。可是我到南投忽然发现，天哪，怎么会差这么多，什么都没有。我也很想问这个九亿元为什么都没有落到我们身上呢？唯有领到那个十万块，还有我现在推的国小，我也鼓励他们去组球队报名，因为我们想要继续的发展，我们去领迷你足球协会的那个六万元啊。其实有很多实际面向，我觉得钱到底落到哪里，体育署你们从来没有去关心过，你只是认为学校拿到就好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从数据上去看，你看到相对多了，但是真正的选手上来了吗？真正的教练留住了吗？这些应该是我们花这些钱想要看到的。还有我们的场地真的落实使用了吗？那如果没有，我们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每年的消耗，我相信对于国家财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很大的支出。而且这些纳税人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我很希望说体育署可以帮帮忙，确实的去审查一下这些经费的使用到底有没有真的落实在使用。就像讲了，领了20万他做了哪些事。有些人真的很认真在做，他没有得到奖赏，他永远就是领那20万，我可能要比预赛复赛到决赛，领到你的50万可能都不够，因为我只要一趟来台北住，我可能10万块就花掉了。我有22个球员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各个球队的教练很为难之处。那对于只要参赛就领了20万，我可能踢一场2场，哎，我就回去了，我领了20万，好高兴哦，学校扩充篮球架，去买那个台球衣，哦，买不同样的器材。我想问一下，我们真的落实了吗？应该是没有吧。 三不能为什么的人口上来的数据这么的低？各个大学在招收足球人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数据，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想要看到的。我们的选手在哪里？然后呢，现在场地又关闭，我们也看不到观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培养了多少，或许钱撒下去，我们还培养观众出来，那观众在哪里？我们好像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钱好像没有用对地方。那我在南投县，可能我们很拮据啊，那也很希望体育署可以多帮帮我们，尤其是像我们的校舍问题、场地问题。南投县唯有只有两座人工草皮古人制的，一座坐落在埔里的山上，非常的山上，开车要将近一个小时才会到的球场，还要走国道6号才会到，大车还上不去。那是一所小学，还有一座就是落实在埔里国小的停车场上面，这是南投县唯二的两座球场。我们有天然草在中兴大操场，可是一到假日全部都在放风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有假日娱乐。可是呢，我们真的想要推动，我们真的是确实没有球场可以使用。我也希望体育署的长官们有空可以到我们中心新村来看一看，来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帮我们在南投市盖一个11人制的球场，让我们更加活络。我们不只推动5人，我们推动8人，我们也可以推动11人。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谢谢张教练。那接下来我们咨询洪信德的教练，是我们都会热火的俱乐部的教练，他现在同时也在北部的学校担任社团教练。
主持人，然后各位长官、来宾，大家好。本人是台北市都会热火足球协会总干事，那我同时身份也是幼稚教学校的教练，当然我们也是加入俱乐部，就我们的俱乐部叫 TCLS。那我要讲一下这12年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简单的概述了。我先就那个教练的来源，其实业界所有执教教练的来源，他本身当初应该都是甲乙组，或者是一路是体育班，或者甚至是像我们单位里面的15个教练有半数是有国家队经历退役下来。他说是退役，其实也很年轻了，都30来岁而已。那他就已经都是进入北部的这个职场，因为俱乐部很蓬勃，他就变成是专任。所谓的专任就是我们业界讲的所谓专任，就是他没有做其他事情，他也没有在打工，他也没在做任何事，他专心就只有在就是社团发展，当社团教练。那要么就夜间或者是假日的时候，他就会是出来是执教俱乐部的受教的教练。那教练既然是这样子的来源哦，可到如果当家长，我们的学院家长这12年里面问我说，那我的小孩踢上去之后，来教练你告诉我，教练你告诉我，我的小朋友在踢上去之后，他幼稚园踢、国小踢、进入国中了，他该不该踢？在网上他应该拼那个能不能一路走上体育大学吗？还是可以转为叫做体育人才吗？那事实上我会私底下告诉他不要这样做。我们一面做是我们很辛苦了，但我要讲的说我们也很灰心。就当我们在希望大家足球环境都好，这是所有在问的100个家长，如果是有参与足球这个历程的家长，应该100个人回答的问题都是说法都是一样的。那另外我要讲一下就是关于场地的部分，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练习场。台湾尤其是北部，就是北北桃的环境来讲，或者是新竹一边来讲，我们的下雨天比例太高，我们需要的是人工场地的练习场。就像刚刚教授提到，也许是一些公用场地。其实就像前阵子有在吵一件事情啊，11人制的球场上面画的是白色线啊、边线啊，那为什么不能是8人制的黄色线，再有5人制的红色线？其实这个概念在国外的球场早就很普遍啦，因为它不是专有比赛 球场，它也不需一定要非法。但是我们北部确实需要，以北部环境来讲，天候条件，我们确实需要人场。那人场这件事情，其实它不只是训练，哎，我们周间学期里面每个礼拜可以训练的行为，俱乐部也适用，学校当然也，校方校队也可以申请专项的体育项目。球队只要是八人足球，其实各种项目五人、八人、十一人，通通通通能一体适用。那其次才是我们当然还是需要天然草的比赛级的场地，这两个应该分开看。因为我们实际遇到问题是说，当我们要我们俱乐部的有一种集训的模式，就叫做类似夏令或者是暑假、寒暑假的异地训练。啊，其实不管我们去花东、我们去南部、我们去甚至我们去日本、我们去香港。其实，去一次就赶上一次嘛，别人的硬体设施其实相对好很多啦。那也只是因为疫情我们中断了。其实上我们的单位已经，我们带出去连续六年都去日本做训练跟考察。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像刚刚几位家长提到是，也许他们上课到三四点，其实学生出来周间就练习到两小时，然后教练提到有效训练方法。啊，本人现在也攻读运动科学，其实训练这个研究所。只是为了要找出更有效的训练模组，因为我们在都会型环境的家长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在每天练球上面。那反观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的今天我要讲到球员结构怎么来，我们的最我们把它看成是金字塔，最最底下其实我们先接触到球员是因为我上他的体育课，也是因为就是代课老师的身份，我们可以接触到上他的体育课。这时候他可能是诶会跑会跳敏捷还不错，我推荐他来足球社团，我们可以开立。校方现在都很支持愿意开足球社团，而北部城市的又以双北来讲，其实足球社团的比例在各个国小里面其实比例也是每一年都越来越多。那当然他用的场地不会是足球场，他就是共用篮球场或者是水泥地的球场，因为根本连场地球场都看不到在北部环境。而且这个对五人制的起步来讲，反正相对就待得好，一样是平地的地形，不需要是草嘛。那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冲突。那在我们金字塔上面看上去，就是我踢了社团之后，也许参加一天的社团或两天的社团，我这个家长我觉得，哎，他条件还不错啊，教练也建议说，哎，可以再往上精进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到假日，就是我们所谓的营队，就是假日班的俱乐部。那以台北市的，以我们12点这样子来做，我之所以要强调说，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应该要等同重视。当然，学校的很多方向很重要，教练刚刚提的三十几年奉献很辛苦。但我要讲说，也不要去漠视，或者是再有计划的延续，我们要正视在俱乐部那一块。然后也很感谢这边提，就是也感谢顾密这边。其实我看了一下 paper， 这个后面的这94页到95页、96页，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已经反映给顾密这边。他都已经沉淀上去，关于提到很多俱乐部的方向。那刚刚讲到俱乐部的东西往上走，哎，假日搬进去之后，其实我们明明知道在俱乐部里面有很多精英选手，他的程度，他的不管是整队的参赛成绩，或者是他自己的能见度，或者他自己的兴趣跟他的专注，他都已经想要在往上再进去的时候，在延伸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方向再上去了，因为。以俱乐部与我们发展12年，然后以我们每一个俱乐部在夜间，像我们的单位的所谓的精英班，是小一到小六选手同时一起训练，在新庄田径场的人工场地，我们同时是110人训练。我讲的是说，即便我们有那么多110个家庭的参与的家庭跟家长，然后这里面每一年的六年级毕业，会得到很多有兴趣的高年级选手。可是呢，他在网上进阶，家长问说，我可不可以再找到第二天可以练，我找到第三天可以练，这一队很不容易啊，是人才啊，全国拿了金鼎光全国俱乐部的分组在足协底下有被列名的，我们就拿了好几个冠军。我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要维持能够有礼拜六这个练习场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呢，其实我看到在新庄田径场我们的足球的训练，我们这群家长的这个社群呢，我们是弱势，因为在新庄田径场的状况是棒球也在那边，直棒在那边，篮球包含 HBL 也在那边发展，可是他外面的公有新庄田径场的结构很好笑，他四面都有公有停车场，但是呢，我们的足球练习是放在礼拜六夜间，就是六点之后，
但我刚刚上述的那两个比赛，直棒是三点多就开打，直篮或者是 HBL 的一些学生级篮球，下午就会开打，所以我们永远都得不到家长可以进去停车。这呼应到前面刚刚有几位先进提到的，怎么能够维持热情？我没有办法进得了场。然后再讲到刚刚有人讲到是这个小宝有提到是我们去日本比赛，刚好我们单位也去金刚大赛，有幸去参与过两次，其中一次我们遇到他300多队，然后热舞排名100出头110几，但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各项优点。当他动员金刚大赛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全县里面的饭店、各级学校、国中、高中、国中、国小，还有一般的足球场，全部动员起来整合资源。然后包括我们是当下的那个国外的队伍有，就台湾是我们，然后彰化也有一所学校去，然后香港，然后哈尔滨，有这几个不是日本当地的球队去。那光是日本当地的全国过去的学校就有300多所，这些人不用担心交通车，不用担心饭店，因为他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头要缴多少钱，就是学也是多少钱，那另外一个就是大人的价格，他才不管你是社员、是领队、你是家长，他一体适用，他把它当成观光产业在看，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他这件事情不是在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部门，不是，他也不只有是教育部门，他其实整个体育教育跟观光，他把它当成观光产业在做，然后慢慢发展周边足球节，当然也就会带动很多愿意持续参与俱乐部学习的家庭愿意封这件事。那可以投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样不断的在希望透过我们如果能够与会的时候能够喊出他们的声音反应的，当然这里面的很多家长跟很多这些先进其实都很努力在每一个会议都发生，我们在地方找场地的时候都找议员，我们才刚在新北的滩地，在新店，这个是五月会启用的一块球场，它是滩地，它在阳光运动公园，在新店桥附近，五月要启用了，它是高滩地设施。我们的政府很好笑，他明明就是好不容易已经找出那些费用，好几百万，整件、整瓶排水、连电埋灯的设备都已经，电线管路都已经做进去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归取育局或者是体育单位辖管，然后这时候就变成说，其实这12年的噩梦，就我们在推的过程里面心路历程，就是我想要场地，我想进入学校，学校有，其实只要一句话就打死了，所有学校的租任办法在总务的那一张单里面我填过无数次，所以即便我行文了，我是协会，我还有个协会单位可以行文，我行了公文，我要做训练使用，你有盈利啊，盈利你有没有收费？我不会说谎，我有收费，是因为教练需要谋生，所以他理所当然就要有课程执教费用，这本来就是消费者机制。我们如果当然是足球产业的话，他本来就有人愿意付费，家长愿意付费啊。但我们可以去的场地除了河边的足球场之外，当然现实是不足的，没有办法说所有的执教单位，包含校队本身，哪里都有足球场可以去。可是就连最基本的要进去学校商场做共用跟租借，教育局是明定任何单位都可以公开性，只要你提出什么使用计划或者是办法，你是可以付费使用而来租借用的，而你真的就是在做体育行为。但是学校的解读却是两派的嘛，有的当然校长支持就认定你是体育活动，不支持的就是你是盈利啊，因为你有收费啊。 OK 啊，绕了一圈之后什么，大家都缴会费嘛，只要是这个会费，我们今天学习不用钱，因为他缴的是会费。我要讲的就是，这是我们对体育一边发展，但我却一边摇头告诉家长，体育我们当成休闲跟娱乐就好。这是我要陈述的。那因为有更多，其实在页面里面，其实布米已经有帮我们就是说上去了。那最后我要讲的一分多钟，我要讲就是联赛应该要更重视在地区型的联赛上面，因为我们每一个移动到外县市的比赛，只要跨到远点，那我们如果去新竹哪有一赛，家长一小时可以往返，他还可以回来台北或双北、桃园都可以。问题是我们只要到了中南部去，屏东、高雄去，一场比赛跟小朋友可以去训练的成本要多高？那再来就是 因为场地跟时段，你可能安排三天或四天，他是没有办法打很多学习经验的。所以地区型联赛是我们要希望足协能够再进一步安排这件事。那即便我们有跨地区型的联赛，希望可以带动观光的角色跟全民参与的立场，可以在补助这部分，不管是交通或是住宿，或者是俱乐部的发展方向，能够有一定性的注意。缴税的对象是家长，是全民缴税。可是我的家长问我说，我参与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缴这个场地费比例就这么高？我说人工草跟政府定出来的费用，我们一个晚上就是要缴一万二啊，那就是既定的事实啊。可是俱乐部本身在发展这十几年的现况，不只是只有我发展，已经很蓬勃，非常多人发展。但是这十几年的任何俱乐部单位，即便已经有立案成为协会，或者是不管你是个人教练在教，或者是你是任何名义的学术团体的合作方案在教，其实补助款本身没有落实到俱乐部身上去任何一块钱。对，这是我想要表达的，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洪教练跟张教练。那一样，我们请徐校长、林科长这边先简单问一下，然后请我们郭教授这边来说明。
就前在预算的部分，比如说从110年，我们有受一个县市提出申请。那目前我们从110跟111年度，目前已经可能进目前32案，那总预算是将近2亿。那各县市还有其他提出申请会在这两年，会在后续的2年如果再预算。在预算这边有新的一个计划之后，这个我们会持续来核心。在南投部分，目前看起来所移出的两校，看起来是会是以操场的部分由我们另外一个业商的部分来予补助。那目前在南投这边有提出的是水里国中，这边是有天然草皮跟。所以我小的有工厂这个报道的说明。那关于教育地租借俱乐部的部分，其实这个各该学校他们会依主管机关他们所定的学校场运动场地或场馆租借的一个相关办法，他们应该各校都会有定这个东西，如果他们有的话。那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去问主管机关，是有关哪个部分的执行的情形。
吴教授，
好，就是谢谢学长的，还有其他人的意见。那其实这个其实在确实在基层，其实这个问题是真的是蛮严重。然后主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场地真的是一个关键啊，因为你没有硬体，其实基本上真的没有办法从事那项运动。那即便当足球还有人制足球，可是我也认同学长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人潮，像在北部常常下雨，它是需要人潮，因为它比较好管理维护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所以这也呼应我刚刚所说，就是说场地如何就是分区然后分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当然我们需要有高层级，我们也需要一般练习场地。那你怎么样去普及化，比如社区型还是什么样型？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也不是学校科能够去完全解套，因为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科部会的需要来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场地活化部分，其实在我们大学端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学端我们通常不管你是要来干嘛，你要来教球没关系，只要你要来，你借，然后我们就是付费，我们都愿意借。那只是说我也蛮好奇，为什么高中以下他们确实是不愿意，因为确实我有很多朋友教学弟他们要借真的是借不了，最后就是放弃。然后还有人最近自己想办法盖球场的，这个其实都耳闻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还是跟学校端那边可能在场地一些租借上面，其实还是要可能要做一些考量跟检讨。因为其实对于学校来讲，那个场馆的营运的费用其实相当高的，如果它能够活化这个场地的一个使用的话，那透过一些租借的方式的话，其实可以替学校省下非常多的一些负担。我们都知道那个场馆的营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
就连我们大学端来讲，因为我们像我们要准备要盖新的体育馆，其实我们都已经在思考未来场馆活化的一些相关策略。我觉得这对于中小学来讲，其实它应该也会有相同的压力才对。但如果说仅是靠这个教育部这边一直不断的，每年有限度的补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不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任何，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沟通跟协商这个部分。
我回应一下那个郭教授说的那个，为什么大学端没有人去租借？因为很贵啊。
真的，我们还好。
很贵啊。对于一个高中球队来说，尤其是不要说什么有体育班有在领主训费用，然后甚至有家长会员会在支出的，我今天我要租一个场地，一个两个小时要5000块，如果晚间还要开灯费，请问一下一般俱乐部他怎么负担？而且我一个俱乐部，我可能是小学俱乐部，可能是幼儿俱乐部，我需要11人制的场地做什么？啊，我找十几个教练一起合租好不好？啊，有教练愿意跟我合租吗？我今天我热火，我跟好 LS 好，我一起租，我怕不怕他来抢我的小孩？这很现实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大家不能否认吧？那么贵的场地，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去活化你们的场地？因为贵啊，他得做主人。我为什么要在我的小孩身上花那么多的钱？好，在足球这一条。
对啊，所以郭教授，你觉得有？
我可以
讲回应一下。
对，我必须说，如果就于私立学校来讲的话，我们确实是 cost benefit 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确实在这部分的话，当然因为我私校，因为我是足球专业，我有办法的，我 OK。但是如果以一般私校，确实可能会有困难，因为他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些营收。但是公立学校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可以探讨，因为公立学校毕竟它的财产是属于国家的。那就算我们一些运动中心来讲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公益时段。这些公益时段的话，它可能要可以透过一些什么或者减免或其他方式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上面一些研议或者什么法规是可以处理。但私校我真的没办法，因为私校确实就是各校的自治，所以这个就是这是现实面是这样子。对，然后对，所以另外就是我觉得场地的那另外。这个再跳出来就是说，那所以场地的一个分区的，然后跟分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只两个在大学端嘛，大学端也只有一个实验室场地，那大家来切。那我确实有些教练就是，我们给他外学生往抢去啊，全部都吸去哪一队这样。当然这是经营面的问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考量，因为没有办法，市场就是这样竞争，所以这个是市场面的问题。那就场地面的问题来讲话，我觉得分区分级是很重要。那可以依据一些人口啊、区位做一些相关的考量，然后去研究说在哪个地方，像刚刚那个张教练有提到，到底要在哪一个位置设立，才是能够最有能够发挥最大效益。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要去讨论，因为一个球场盖下去真的是要花很多钱，非常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人口区位这些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考量，那或是分区联赛。你也可以分区有一些像是我刚刚讲的卫星的训练竞赛中心，那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高阶，那你就是分区的联赛未来都在那边举办，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方法。那教练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些交流、回流、增能，其实都能做。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都能够分区去做一些执行。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就是家长他们要观赛 ，OK， 这个等级的球场没有问题，你要观赛可以。教练要讨论可以，你要做什么真的也行。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像日本他们其实这样做，所以他们像他们假日的话，这些小朋友他们不同学校，不同学校不同等级的孩子他们会做分级嘛，这个应该教练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分级之后就到哪一个中心，然后去报道，然后就开始很多训练比赛等等这样，有点像是精英计划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对，那大概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肖爸说的充分比赛，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尤其欧洲，他们一年365天，他们至少可能有200到300场比赛。你要让小朋友能够从小就充分比赛的话，他才有那个对足球的那个画面，他才有办法去有更好的一些提升他自己的能力啊。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是从看比赛嘛， 那他能够自己去真的去体验的话，我觉得对他的一个成长来讲会是更好的。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个又跟场地又脱不了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要通常的去做考量这样。对，那我然后另外一个，所以然后也希望跨单位的合作，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教授提到就是辅助科，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行的，只是说要由哪一方，是由学校来，还是从其他处会来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认为这个可能要再做一下讨论，然后再来是要补助哪些东西？对，因为我觉得补助的内容也蛮重要，因为比如说，因为毕竟学校端的话，学校端政府补是合理，那我是说，如果是科补端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补什么交通费、住宿费这种，可能就是一些因为比赛而衍生出来，而不是因为就平时的部分。我想这个大家这都可以再讨论，这很好，因为我大概有跟一些教练有做过一些讨论，那他们也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怎样做？对，那我刚刚提的也只是一个想法，因为这个也许很不成熟，我觉得这个需要更深入的来做一些讨论这样子。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也很认同学长讲，就是说我认为其实科学化训练很重要，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孩子的学业很重要，所以体育班对学业的要求，如果你今天体育班一定要要求，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研究，我也有做运动生涯发展，我们做了很多不同项目。对，那我们发现重点是一个运动员他到底他的运动生涯有多久？了不起，足球38岁差不多紧绷了，守门员不要讲，足球一般足球员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考量是他退役之后看看什么，他怎么发展。
所以学业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他必须要有其他的专业，他在他不行，像比如说你说我们至少他花博学位，他要做其他专业，他能做。
一直这样，就像人带着一个其他，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学业跟运动都要去兼顾。那我觉得现在很多无论学校俱乐部的教练其实或是老师，其实他们都已经有重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开始，只是说未来怎么样让这个继续延续和发酵，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我大概就是回应到这边这样子。OK， 好。
我先简单整理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场次时间大概要12点，所以等一下会让每一位我们邀请单位跟今天的来宾，可能如果有想法的话，我们最后两分钟来做一个帮自己的这个主题做一个结论。那我先整理一下刚刚包括洪教练跟张教练的一个提示，就是其实这个座谈会的举办，主要我们还是面向体育署啊，就是运动员计划的主办单位。那到底这个政策要怎么执行，以及它如何能够更细致？就像刚刚说的，补助很好，办比赛很好，可是你不能只是砸补助跟消化比赛，它可以去做更细致的讨论。那像刚刚张教练提到的，对我们的追踪跟奖惩机制在哪里？有没有学校就真的只是来吸补助的？一定有。但难道 KPI 换到以后，我们就不去管了吗？所以不管是国教授或者其他的与会人员提到，注册系统是在这时候可以拿出来用的，还可以作为体育署学校组的参考。那再者，像其实刚刚也是一个我们在足球界常有迷思，就是到底哪些经费是谁出的，哪些赛事是谁办的？国小世界杯，其实我们民主的协会是承办单位，真正主办单位是体育署。国中联赛、高中联赛、大专联赛也是国小的补助，其实是体育署的经费，不是民主的协会，不是中学提供，不是大专提供。可是当今天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反而是体育署真的投入很多，但大家不知道，因为大家会感谢我们的承办单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执行上面可能也是一个体育署可以再思考的地方，就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国人或足球人更有感，对我们国家是有投入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其实要去思考的东西是，我们在目前的补助，尤其像刚刚大家做一些镜子提到的场地这一块，其实我们台上票我们是有补助场地的，可是这个场地在补助的过程里面，它是经过怎样的讨论机制，它是经过怎样的评估，大家不得而知，变成说这个场地的补助它能不能发挥它的公益性。像刚刚郭教授提到的，当大家都需要场地的时候，那我们补助的场地在哪里，它有没有可能示范或作为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我们先不谈新竹可能补助的比较少啦，对，其他县市其实一直都有的时候，那这个地区是不是可以共享共用？这一个，那再者第二个是，就是刚刚我会说，今天的座谈会它不会是一个找问题的状况而已，它在提醒体育署，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基层足球发展之后，是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或者是更积极的。我们不能说啊，学校要不要出场地，地方主管机关跟学校的决定，体育署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去制定如何制定一个范本，让俱乐部或者是社团他们可以更有效的或更合法的或得到政策引导的去做场地的使用跟租借，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再去努力的方向。那最后其实说真的，我们在纵观整个这个六人计划或者学校其实足球现在工程面，它大抵还是一个体育署学校本位，而体育班又高于社团，那俱乐部不在整个政策关怀的方向之内。那其实这两年足协我们在不管是青年联赛或者是这个其他赛事，试图做一些赛制上的或赛路上的改革之后，其实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座谈会的形式，也提供给体育署后续在做政策修正上面可以去做一个更有效的参考。那继续时间，我们是不是最后我们邀请每一个我们邀请单位可能做两分钟的结论，那再由我们两位语坛人做一个简单的回应这样。那我是不是我就从我的最右手边我的这个张教练开始，我们两分钟。
谢谢啊，先给我一个机会。因为据我所知的足球六年计划，它里面有四样，因为我们收到公文，学校收到公文里面是有四大样。第一个就是教练的聘任，第二个就是场地的整修，然后第三个就是办理足球教练跟教师的研习真人，那其中第四个应该还有一个叫做区域联赛的办理。因为我很想知道说体育署这边在做区，尤其是区域联赛，对于每个地方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好像我们常常都遗漏掉这个地方，然后它的补助法，说实在的，换一个联赛20万太少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在做后续的计划拟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那个调整？谢谢。
我这边的话就是简单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体育署要去体察民情啊，不要老是永远钱丢出去了就等着 KPI 回报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学校的部分，如果篮球能够成为就是体育课，为什么足球不行？如果篮球场每一间学校都有，为什么不能在下面加一个足球门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踢球？然后第三个就是不知道体育署知不知道，因为其实刚刚吕慧哲很多人包括黄国书就是立委有误解，其实目前台湾公园是被限制踢球的，然后学校班也常常就是用学校自治条例来跟我们说不能进去踢球，甚至不能借场地，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体育署所不知道的。那第四个就是我希望足球文化建制是，如果说要从学校端，因为今天与会谈的是学校端，学校端这边开始，我知道这跟六年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我希望体育署回去反映教育部，请他们把就是下课时间提早，让孩子有更多社团参与的机会，因为未来的一课纲里面，多元入学备审资料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社团经历，趁机去发展一下足球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刚刚场地跟补助讲很多，然后我只讲我有一个梦。几年前我跟我家一样，我们也去过金刚比赛，他的少年大赛哦，冠军赛在金刚的西人制标准场地上举行。他的冠军的那个比赛用球是由直升机送进来，送到球场上空，从上空坐降落伞
下来。
如果你是冠亚军的那个球员，在场上看他直升机下来，你的比赛球从天而降，他的颁奖是由天皇的妹妹来颁奖。小学冠军是由天皇那个妹妹来颁奖。如果你是那个小选手，我在现场看到我是很感动。那你看他现场的小学生，他多感动，非常的重视。他从小会不会有一个梦，他要成为职业选手？他那个座位是 F1 赛车的座位，小学生就坐那个位置，所以他会不会有一个梦？我总是希望台湾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让我们的所有的小选手能有一个梦，不要说坐直升机，我们有非常让我们掀起一片风潮，让观众可以经常看球就行。谢谢。
谢大家伙。世界排名跟国家队跟职业队的养成，对于我们基层的推动者来讲，我要讲是离太远太远。但我想要呼应的是说，我想要就我们所谓的全职教练这些人，他当初都是一辈子踢球这些人，在这个职场环境里面，他能够稳定的能够让他有授课的机会跟权利，这个我还是要讲的。国小成立初阶办法，能不能为了这件事情，我实在不懂得政府跟我们的长官跟跨部会是怎么运作这件事，但我也跟部民那边就是陈述了多次，怎么样确保这些周间就能够进得了国小社团这些人，跟假日还愿意踢球的这些人，如果我们提出公文跟办法，怎么样去解套掉所谓在各教育局地方政府不得为盈利的这一条的说法上面，要不我们等不到更多的球场可以盖起来用，也不是所有市中心的家长跟选手都很容易就可以移动到，有时候爸爸他们上班嘛，妈妈是得坐公车或搭捷运或脚踏车，就要骑到河边去，这其实还是比较杯水车薪，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大能够稳得都会显得现状。那场地租借办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特定的解套去研议说，我们有合格的教练，我们是认证的单位，我们也有注册，我那时候我们也合法缴税，当然协会也就有合法在做这一切的行为。那能不能对这样的推动这个行为，让大家可以更简单的使用国小操场？我强调国小是因为国小场地费操场很便宜啊。两小时就是550啊，这是一个家长是像我们是吸收这个，家长是不用去负担这种场地，因为它比例比较低嘛。跟刚才是使用大学端，动不动就要好几千，那是另外一个层级，那当然是进阶的选手可以这样用，但最少让假日这些愿意踢球的中低年级或者是幼儿园的学生可以就近进去国小里面就能使用这件事，这是12年里面很多地方的议员我们不断努力，可是却解决不了全面性的这个现况，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座谈会一直讲。
我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在座的各位，因为我们身为执行单位其实是靠大家支持，那像经费端当然都是来自于官方体育署这地方，那赛事方面也有赖各方地方的那地方单位在支持还有参加。我点一些我们执行端可以看得到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其实它不是都很单纯的。那比如说像说刚刚在讲补助的问题，当然经费端都主要是来自于体育署，这个我一定要帮体育署澄清。那至于说可以看得到说像为什么有的说领了补助款，可是它不是以足球的装备等等的来参赛，那毕竟是第一次，像国小世界杯办到今年第三届。有的学校我们持续去执行的时候有讲说好不容易凑到了两届，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真正的去投入，比如说我要买球门，我要买球等等的，那所以它不是那么一触可及。那老师，那刚刚冯教练有那个张教练有讲了，其实你一年一队就领这个5万块6万块钱，你说他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是有困难的，可是他们还是很努力去做，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球队真的是 是单纯来我比个一两场拜拜我就拿那钱走，一定会有。啊，但是体育署给了这个机会，让一些原本没有在从事足球运动的学校能够有一个开始，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做到，只是说你说如果要追踪，有体育署他有透过各种经费项目的控管方式，希望能够把他的使用落实在足球上。那只是因为如果说像以我们自己做过的世界杯来看，你说600多对400多个学校，你要完完全全落实监督，那我们协会曾经在第一届做过，他得到的回应是你每一项都要管这么细吗？这不是体育署跟我们讲，体育署其实他不是办不到，只是学校会跟我们讲你一定要管这么细吗？他很希望这笔钱能够活用一点。那我觉得说当初承办窗口给我的那个答案，我个人也给学校留参考，就是今天只要你符合上面规定，我相信贵校的会计他也会做到他应该做的责任。所以说只要你如果说在实际上自用上面有困难，你可以去翻翻办法，只要符合办法的你都可以去争取，没有问题，我们也会支持。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有关于分级比赛的部分，我们国小明我们那个世界杯也遇过这个状况，就是会有学校在质疑说为什么不用分级来去办比赛。那我现在其实我今天听到那个肖先生在讲的时候，我个人很开心的，就是他支持我们一个论点，就是像国小世界杯它是属于一个推广性质的比赛，所以如果你今天再去做分级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每一年受制于我们这是属于学校型的比赛，那每一年学生一毕业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们能够比赛时间也仅限于那短短的不到一个学年，因为从学生进去你要等着可以开始比赛都至少10月之后才有办法让他们报名，等到赛事整个资料统计完可以开始安排赛程，可能最快都12月了，那中间还卡到个过年年假假期等等，能够办活动办比赛的时间其实不多，所以你如果再用分级的方式去处理，像说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分上下赛季等等的，这都是个问题。那所以不分级在推广赛事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的，它就是凭自己的实力我能够比到最后，那这又就拉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用联赛的方式去处理。以国小世界杯的规格来讲，原本是有规划这么做的，那只是说因为体育署难做人啊，他毕竟你有这笔预算是一回事，可是你要雨露均沾，要各个项目通通都让他觉得说我有被支援到，所以当我们有被询问到说好，那如果你真的用联赛制的方式要去执行活动可不可以，我当然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我把整个规格开给你看，整个预算我可以大概照我们现有规格再继续扩张，那扩充出来去推算，整个多了将近一倍啊。那这一倍的那个经费，我相信体育署不是拿不出来的，而是他拿出来给了足球项目之后，其他项目怎么交代？他会有这个为难的地方，我们也能理解。所以，像国小世界杯最终是回归到赛制上面，它好处是因为，我们有在各个县市都有自己的预赛，你可以把它当成你如果说你说它不是联赛嘛，确实它没有办法让你打到好几轮，可是我还是可以做到像每个县市里面，它能够尽量跟多一点的学校去比赛，在时间允许跟场地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够排的赛程能排得出来的，那能够全国性通用的一个规则可以去做，那个是一个不得已的妥协。那如果说当然如果今天可以换成说他不是走那种学校制度的，他是走那种俱乐部型的，他可以跨越学年的时候，或许他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只要在学校里面他一定会遇到跟学制有关的一些困难。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假日办赛事这件事情。好，那国小世界杯也很好玩的，我们三年齁有从第一年一开始都走学年那个在非假日的时候办，到今年走假日的时候办，那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都会有人有反对的声音。齁，比如说为什么要在非假日办，因为主导的是学校。 那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要请假等等要执行都会有困难。如果你今天是在假日办的，他们假日能不能够补休等等，这都是个问题，这个是整体制度上面要去考量的。那好，那我今天如果说，诶，我今天如果说改成不是在非假日办，而是都在假日，像今年的国小世界杯许多都在假日办了，结果反对声音就从学校就出来了，虽然家长会很开心，但今年一样遇到状况，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家长还是不能进场，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供体时间。好，那还有刚刚提到像说场地的部分，我们身为赛事执行单位啊，这个我们其实遇到的状况也非常的多，常常借不到场。大家会说你为什么不什么时候不能办比赛？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场地，我们一直努力的借场地。那当然现在政府单位他会希望说我今天出了钱盖了场地，那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的方式去经营，不然的话你盖一个场地，如果说你还要花很多资源去营运，然后但是又没有看到什么成效的话，又会被指责说这是文字款。那代价是什么？我们刚我其实有在侧面听到，就是像说场地经由地方单位认养，那地方单位认养人家他要经营场地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想通。那他的成本要是由谁来 cover？ 当然是由他收的费用来 cover。如果说你不让他收费的话怎么办呢？像我们遇得到的状况就是，我把认养时间齁留给我自己都是最好时段，礼拜六礼拜天他可以办活动，非假日留给别人，甚至于是那种很不好用的时段。那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制度面上面去改善？我觉得可以商量，但是他会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那最后是有关于那个像说我们赛事进行的时候有跨县市需要住宿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办全国性杯赛会遇得到的。我只能讲说没错，像那种就是我今天有五天的赛程，可是我只有三天比赛到，我第三天我就被淘汰了，之后怎么办？这大家都遇得到。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啦，像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刚好有机会可以跟厂商谈到很好的合作方案，那是真的刚好遇得到。那个情况下，我们会跟厂商讲很清楚，我们预计会有多少队到哪个阶段等等的，那也尽量让来比赛的球队能够去你们那边住宿，你也不用去蒙受那么多损失。那可是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啊，像今年我们办国小世界杯，目前不好意思，我前面都没讲到话，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吗？
我们再两分钟好了。
好，我剩两段要讲啊，就是对你而言是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厂商会跟我们说，就是像今年原本二月的时候，大家看疫情好转，他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抱歉办不到，我们自己就可以赚了，我不需要靠你。所以你说如果今天要能够有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一起动员，你如果今天是动用民间资源，除非他有很强的认同感，不然他会回归到很现实的资源，他一定是以盈利为主。那在我会觉得这东西以现在的台湾的状况来看，可能会比较难解决，除非我们能够遇得到有厂商愿意支持。好，最后一项是有关于刚学校使用场地的部分。好，这个是我现在直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说法。我们去地方执行，有在使用学校场地，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很简单。今天有场地放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要去维护它。那它还有一个问题，像用电，学校会有用电要记等级啊。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学校用电用的特别多，它的那个学校的那个评分是会被降级的。那你觉得这种时候对学校来讲，他愿意给你用吗？他甚至于不愿意设，所以这是个他也没办法的，他必须要活下来，他不得已做出这样子的决定。那让大家参考一下会有这个状况。好，那我就先解释到这边，谢谢。
我就是跟那个交通秘书，我来发言一下。我从体育署退休下，我从体育署退休下，听得到吗？口罩没戴，然后戴什么吧？听到吗？
听。
现在抬上去了，体育署是媒体， 做不到就做不到啊。体育署对的不是足球啊，棒球是国球，还有篮球。所以如果只从足球下开口的话，没有政策就需要下手，很难解决。在公共政策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就是市场嘛，你要用你要负责啊，使用者付费，受益者付费很清楚。那没有市场机能的就叫社会公平，你要说这个场地太贵，政府把它盖起来，让你自由使用。刚刚你讲对了，我希望不介意。你看，我对地方政府要负责我的电费，我需要运作，如果你政府补助我嘛，所以各位讲，政府要面对是全面的运动发展。所以我跟各位报表，学校是最重要的。可台湾运动发展到现在，从2001年陈水扁总统喊出足球元年，到今天足协的理事长就说百废待举。如果这样下去，永远是百废待举。所以人一直希望政府做什么，政府讲台湾的运动发展，足球运动发展是没有文化，你也觉得办起来是有青少年这个小朋友的文化，国中断一半，高中再断一半，如果大学更少，为什么？要我小孩才不要搞到足球队，没有未来嘛。好产业，现在我知道邱理长在每年为那个戏奖花不少钱，就募款都募不少。他希望职业队有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你台湾的水准，我干嘛去看那个球呢？但是为什么台湾足球后来有没有市场？有啊，在我小那个队越南队啊，20000多人，越南队占10000多人。那台湾至少7000-8000人有啊，有了市场，为什么他不看台湾的戏奖？要是台湾戏奖，你那个大专球队赛都没几个人在看，没这文化，因为你打得不好看。就像我来讲，我那时候创办 SBO， 后来我宁愿不看 SBO， 我希望可以去看 HBO。SBO 不好看，把 SBO 不好看啊！你马上就知道谁赢谁输，可是 HBO 永远不知道你谁赢谁输。他的文化啊，男性文化出来，黑豹节不是那时候我们开始创办的黑豹节，变成半永棒球文化了。你没有文化不可能的、啊。所以你要从学校里面，我刚才讲说，你一定跳出体育班的观念。这个学校不是只有一个校队，他整个所有班级都喜欢踢足球，这不会花大钱吧？学校社区就够了。那我自己赞助过福音国中嘛，我说第一就是教到幼儿园结束，后来教练问我时间不够，什么叫时间不够？参加俱乐部去，你真有兴趣参加俱乐部。好，家庭困难我就补助你，就补助你的经费，帮助你做，而不是在里面做好，那时间很短。学校设施啊，最好用学校场地。我自己看错是一个。学校场地是用的最透彻的，他学校里砍场地可以公开给别人使用，这第一点。但政府在做什么呢？根本没有市场机能啊！国家体育场、足球场，好像没有个市政公说得起啊。政府应该当重点发展，东西南北中都应该发展有大国际赛。台湾很小哎、欸，你不要分每个县市，就是东北区、中区、南区、东区就好了。刚讲对，练习很多一点。啊，区域联赛，这因为时间关系，但我先提一个事情是这个，就刚刚跟叫相关关心的那个资讯系统问题，我刚刚跟那个林科长提到，他刚刚问题是出在哪里？俱乐部出钱到资讯系统没有问题，可学校不愿意，人学校问不愿意，钱呢、啊？对我校长来讲，我们学校这边就这么多做分配嘛，这两个呼吁啊，其实这方面挺重要。这才是竞争，才管理系统。这第二，那至于国际怎么样，多办国际赛，办完国际赛才知道你什么叫标准场地。前两天我申请一个世界杯足球赛，男女足，场地不合，我们连印度都赶不上。这 要列入呼吁体育署，要全面的规划哪边最适合办亚亚洲杯，至少将来 U15、U12、U18、U23这些大球队优赛的地方全面才去谈到亚世界杯吧。但你没有这整个观念来讲，你就是这边叫一个地方叫一个就出来，还要不认地方政府。刚刚您提到那个高滩地那个新庄，新建我知道。那主管单位是哪里？高滩地啊，其实管不到啊。
对啊。
哎，高滩地不属于这个台新的市政府啊，要搞定它是中央的，很难呐、啊。但是可以协调高滩地跟体育署两个做什么？这个一种协调。啊，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三是国际赛，第四个就是说。你没有休闲行为啊，足球没有休闲，没有产业啊。你没有休闲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产业。你要让他看着门道，就是他喜欢踢嘛。可台湾做到这里，我看不是政府问题，是全面的问题。当你真正做到产业出现了，运动产业就出来了，资源不缺的。最后强调一点，运动精神。如果不问现在足球的风云发展，问题出在整个培训体制，整个培训体制，我不要光讲太多，真的光篮球的问题就很多。以这种训练体系，台湾不可能进入前100名的，你找谁来都一样，跟烂到底了啦。我自己到学生看到跟烂到底。打掉重练，从迷你足球到国中，就是 U15、U12、U18，这么打起来才对。否则现在根本是青训之锻炼，必须从头面起。所以，因为我刚刚没跟教务讲，因为我自己从政府端想搞政策，但你们刚刚讲的都对啊，可政府就做不到啊，不他无人，他有资金要分配嘛，还有立法委要面对啊。各单要面对啊，不是你们找立法委员，别的单位要找立法委员啊。但我这样回来就政策的细心思考，各位从这边去思考一下，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你要去思考，你要使用场地的对象是谁，他的立场是什么，他的困难在哪里，不能说我要就要，我讲到这样，谢谢。
好，谢谢跟各位知道，这我们体育组之前的前副署长彭台铭。也是我们现在强烈的坚持。那其实刚刚几位的语坛，包括我们这个社交单位的彭昱士讲很多。那当然彭昱士是因为体育署出身啦，我觉得他也是新台体育署啦。但我这边还是要说，我顺便说一下说，如果今天是真的穷尽行政部门所努力，那我们还是因为组织或结构或法规限制没有办法往前走，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尽力了，但今天是不是在这个主题，尤其我们今天聚焦回主题，就是学校足球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真的在基层，在整个文化的建立，把学校作为基地或学校作为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有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我们在今天这部分会最后，我们会希望看到看听体育组以及我们光路这边给我们一些指导跟分享。我们先请科长。
那也谢谢副组长这边刚刚的。那关于这个资讯系统，目前目前在参赛的学校部分，我们也已经有让他们也有补助他们可以补救资讯系统上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费用，那个部分我们是已经有的。那也其实感谢各协会在协助我们推动赛事的一个推动上，其实也实际上面临很多在就是学校方、家长方、学生这个，其实他们都必须不断的去沟通，然后更新他们的一个执行方式。那这个也很感谢上面民族，然后帮你们那种这边，其实我们也都。去在教练啊，或者是家长这边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来持续来检讨。那关于场地的部分，刚刚先前也提到，前瞻预算这部分，我们也已经有 发展就是在111年的时候，我们也有预创了四年的经费，这个部分也相信能够为学校的一个草地运动场，不管是文字版是人工的草地，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持续已经在已经核定或者是持续为核定中，那这个部分相信未来在学校的部分也会非常有所感受在场地上的一个协助。
好，那最后我这边的话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我还是要很感谢就是体育署，然后还有协会，还有就是前线警察，因为我觉得今天来的话，其实虽然大家好像都在讲不好，可是我觉得蛮感动，至少大家其实是很关注足球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是不好，但其实是在往好的方向走，这样。那我最后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前面讲的就不讲，我只想讲说，其实我认为如果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先能在一些硬体上面做一些调整，当然这是到第四子集会仔细讲，我觉得如果在场地上面能够有一些松绑，至少现在有很多的不管学校的教练选手或其他的部分，他们能够有一些想法能够去落实，然后能够去从事足球运动，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这样。那因为我必须说，所有的比赛，如果我们只限于就是可能像迷你足球这一年一次，或是联赛，就是比如说学校联赛等一次，我觉得其实那个比赛的量还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场地，然后未来不论是俱乐部也能使用，说不定未来俱乐部他们其实也能够办比赛。区域的比赛、俱乐部的比赛，很多教练其实是有这样的专业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让比赛其实扩充，也不会也不用就是所有的一些那个比赛都只仰赖或是寄望，就是可能像协会或是体育署这边。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的话，让民间可以自由的去发展，那草根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而且这样的话，一方来讲的话，不同的一些俱乐部的一些比赛的一些方式或者办的一些比赛。他也可以打破一些可能在学校端他们做不到的一些部分，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向上挑战。我想这个部分是蛮不错。那当然这个很多足球发展都是仰赖于就是一些跨部会的一些合作，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在跨部会合作还是需要让他更多的一些对话跟这一些交流，这样。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
好，那谢谢今天的影坛还有我们受邀的三位。那今天其实这个场次大家的想法跟声音，包括我们网上大家问卷的回馈，我们都会结成最后的这个转会报告，然后再提供给体育署，在这个六年计划后半段我们在检讨修正的时候去做一些调整。那当然其实像刚刚顾教授说的，就虽然今天看起来大家炮火龙龙啦，但是闲货才是买货人的，那尤其像我们说今天在场的家长自己的小朋友青春是在这个项目上面的，大家当然希望说他可以让这项目走得更好。那我们还是说，这个感谢体育署在这几年，的确这个投入是有效的，还是它是有效的，只是怎么让它变更好，这是我们接下来希望可以更好的地方。那今天这场次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那后续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随时再会后可以再提供给我们这边做一个参考。谢谢大家。
上午的会议到这边告一段落，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下午的会议将于2点准时开始，再请各位贵宾准时入座，请各位贵宾可以移驾到我们一楼的1104会议室享用午餐。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 一天三点多，一天三点，对，所以我就想，我们可以去那个，这次我去不了，因为我们这个晚上我们都是两点多，我们刚好在那边。
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我是这边的，